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伊思。现在是开课之前的试麦，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伊思。现在是开课之前的试麦，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Hello，Hello，大家都反馈一下麦音质量哈。OK，麦音没有问题啊。这个很高兴看到同学们刚才在这里聊天的内容哈。在这里呢，伊老师也跟大家拜个晚年哈。这个今天是我们这个结构化社交哈，新年之后开的第一堂课哈。也是我们第三期的第一堂正式的课程，所以在这里面呢，跟大家先拜个晚年哈，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哈，这个万事如意，阖家幸福哈。刚才有同学祝意思老师年年二十，谁祝我年年二十？我明明才18，对不对？好吧，好了啊。这个我们这个新年的祝福虽然来得晚一点啊，但是很高兴大家都能够在这里面有一个怎么样很快乐的心情去参与我们课程哈。我们也希望我们课程在新的一年里面呢，能够当做是大家的一个怎么样催化剂哈，能够帮助大家去实现你们的一些愿望，能够去改变你们的一些生活的状况。能够去提升你们在生活中的很多的一些，像我们的情商和社交方面的能力，好吧？啊，所以这个大家我们一起加油哈，一起成长。好了，这个时间不多啊，我们也不废话哈，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课程环节哈。结构化社交呢，这门课程呢，其实在我们先来讲它的前面的故事哈，讲它的前概。就我们当时在讲立体思维法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发现在就我们去讲如何去解决问题，因为一早说我们说了，很多时候在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啊，往往会需要一些思路、一些方法。我们会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方法框架和一些我们去处理问题的一些我们所说的套路也好，模式也好，去让自己学会思考和解决问题。但是在生活中，仅仅只限于说我们用什么办法去解决问题，用什么技巧去解决问题，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问题，它不是单一的。啊，它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它只能去流程化我们的事情，能够去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对吧？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其实人啊，就我们大家都称之为人嘛，我们是这个地球上面怎么样？自认为哈，只能说我们自认为，目前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够说一定是哈，自认为是最智慧的生物啊。那么人呢，实际上根据我们的这个生物学物种来分呢，我们是属于群居性动物哈。这个怎么来分呢？有些同学不懂的哈，就比如告诉你这个大型的猫科动物啊，像这个老虎啊、豹子啊，是吧？这一类的猫科动物，它们是属于这个，不是属于群居动物哈，它们都有各自的领地的哈，这一类不属于。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很多这个像羚羊啊，是吧？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非洲的这个水牛、野牛啊，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近亲猩猩和猴子，其实都是以什么群居的哈？你们能看到的很难看到单独的哈，像这类动物很难看到单独的，一般你看到单独都是刚刚落单，你很难去看到一只羚羊独自生活多少年，这是很难的哈。因为怎么样？一旦落单的动物，当最主要是被攻击哈，被这个捕猎。但其实如果你们把它放在自然环境中，它们也不会过得很好哈。那么这里面就说了，群居性动物本身在它的技能，在它的包括情感，在它的很多方面呢，是需要我们有相应的叫社会属性。哈，相应的这个群体属性， 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人类虽然说是智慧生物，但我们其实也符合生物界里面所说的动物从属性。那么既然人是群居性动物，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又有智慧，又融入到一个群体里面，你们想着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有脑子，对吧？我们哪怕在这里面最笨的同学啊，也绝对比动物要强，是不是？但是你又得去融入到一个大家都是这么高智商的，都是这么一个群体里面去生活，你们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啊，来来来，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大家看看你们想啊，有同学来了啊，小勇同学说圣优劣汰啊，在这种高智商的群体中，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啊，有人说智商高低的问题，有人说屌丝，哎，有同学说会有利益冲突啊，勾心斗角啊，交流争论，哎啊，这个说到点子上了啊，会有什么呢？啊，其实啊，人虽然是群居性动物，但是呢，我们跟这个比如说羚羊，跟这个非洲大野牛，我们跟这一类的群居性动物所不同的是，我们具备了什么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就会让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人跟普通的这个群居性动物所不同的是呢，你们看到有些这个群居性动物，它们彼此的距离是很紧的哈，就你看那种企鹅，对吧？上这个看动物世界，一上岸密密麻麻一片，对吧？非洲大蜥蜴能奔跑起来，这个大地都在颤动，对吧？几万头，对吧？紧挨在一起奔跑，人不行啊，人不行。你们会发现，人虽然是群居动物，我们除了通过后天的这种叫军事化训练哈，注意到了啊，除了军事化训练之外，你们会发现要把人组织起来，我们像动物一样的形成一个大群体啊，统一行动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大家发现没有？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除了军事性啊，那种强迫性的啊，那是为什么说军人的天职，一切军人天职是什么啊？一切行动命令听指挥啊，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啊。为什么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啊？是吧？他不是救死扶伤吗？他不是匡扶正义吗？他不是保家卫国？为什么他服从？因为当你没有这一条的时候，本身的群体性就没有了，那军队就不存在了，明白吧？军队就不存在了。所以你们会发现在生活里面，我们出现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我们说三人成行，我们常听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哈。我告诉你，三人行不说必有我师，三人行必有乱世哈。什么乱世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对不对？只要超过三个人的群体，你们会发现要进行相应的控制，要进行相应的协调，要进行处理的很多问题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有没有？一师二不师，很难去做到统一，对吧？哎，我们原来说的这个古时候的故事，说这个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这种关系啊，说句实话，并不会因为你们的这种就说有亲属啊、血脉啊，或者很近很亲密的关系啊，而去发生改变，对吧？有很多同学，你只要想出去，你们一大家子，对吧？过年期间出去吃饭坐车，你爸你妈再加上你们三姑阿婆五姨，还有你的小弟你的堂姐，还有什么，这是不是一大家子？这样的血亲关系里面也会出现各种意见不合呀，对吧？到这吃到那吃，到哪里打的，不会，不会因为你说我们是一家人关系好了，就不存在这个所谓的处理这种彼此之间所谓的意见也好，关系也好，各方面的问题一样会有，对吧？甚至有些家里面像亲属之间关系反倒更难处理，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注定了哈，我们说我们作为人，作为人的两个属性，一个是我们有智慧，而智慧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会思考， 会自省。这个思考里面呢，有很多同学，我们不说那么高大上的什么，我去想人生的意义什么，思考是我有私心，我有想办法的地方，对吧？就像你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羚羊啊，对吧，野牛啊，包括羊群啊，包括我们说鸭子呀，他们只要一个有所谓的叫领头羊，引头，只要有一个动，对吧，大家都跟着动，不问为什么，是不是？但是人不一样，我会问为什么，我有自己的私心，对吧？比如说现在你们一说出去吃饭，对吧，我首先想到的，我想吃宫保鸡丁，我想吃水煮牛肉，我想吃麻辣小龙虾，对不对？只要一说出去吃饭，你们是不是就这样想，我想吃啥？然而对吧，除了你之外其他人也这样想吗？也会这样想。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什么叫意见不一致，就会出现有矛盾，就会出现有冲突，就会出现彼此人际关系处理的一些问题出来。那么在这里哈，讲这么多，其实伊思老师是想告诉大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哈，首先我告诉你，你能称之为人的一个基本标准哈，这个话说的有点重哈，说了那么一大圈，说到最后的重点了哈，你能称之为人的一个标准，第一，记住了啊，第一，你有什么？你有及格的智商。啊，及格的智商，有些智商太低，我们说弱智那些人，你说他是人吗？说句实话，也没有几个人把他当人看哈。你亲属去所谓的关心他、爱护他，关心他、爱护他，也是关心宠物嘛，对吧？所谓真正当人看，是你有独立的人格，我不会去干预你，不会去参与你，不行，对吧？所以，作为人的生存的起码第一条件，你是要有及格的智慧，我们说智商，在人群里面。智商哈，你在人群里面智商过低，注意了啊，为什么不能被称之为人啊？你一定会被人欺负的，对不对？是不是事实？哎，我这里说的是智商哈，弱者哈，刚才有人说这个进化论胜优劣汰，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说这是做人的最起码条件，但有些人呢会把智商这个事情给忽略掉，他们会让自己在整个作为人的过程里面不学习、不努力、不提高，让自己什么呀，智商合格，但是你智商合格是叫什么，生物基础，就是说我有手有脚，这叫生物基础啊，我四肢健康你就称之为人吗？我活着就是人吗？不一定，有的人活得跟鬼一样的，四肢健康你也怎么样，虽然你四肢是健康，但是你大脑不行，你不去愿意干活，对不对？没有经济收入来源，对吧？哎，你这样的人能称之为人吗？也会被人鄙视。所以我们有些人虽然有智商，就我们去测智商有，但他不用，他的能力降低，这种情况下一样会被攻击哈。所以我说了，作为人的第一个标准哈，听清楚了，一早是不跟你们去讲那些高大上乱七八糟的东西，跟你们讲一个最现实的东西哈。作为人生存的第一标准，你得赶趟，你得符合基本的人群中的需求，不然呢，这是生物群体的属性，一定会胜优劣汰。你不要说人家欺负你哈。有很多人说啊，一早是我能力弱，性格胆小，很怯懦，很多。我告诉你，你只能改，你不改的话，一思老师我关爱你都没有用，谁关爱你都没用，群体属性一定会去 pass， 明白吧？这是生物性，一定会有人对你不好，你不然想想为什么呀，这个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恃强凌弱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对吧，不公平的事情啊，对不对？为什么人家一定要针对你啊？这本身就是我们的生物性所决定的啊，生物性不光是个人生物性，还有群体生物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人的第二个标准啊，刚才说了我们的基础拥有条件，第二个我们作为人的基础条件，我们必须生存在什么群体中，记住了啊，特立独行和所谓的这个自我封闭，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可以说称之为人的哈，你只能称为个体生物种类。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说句实话哈， 人类的本身这个社会是包括社会属性，包括社会的分工，包括社会的协作，包括社会里面一系列的我们叫社会大众心理学和社会行为学中间所造成的整体的我们叫社会哈，社会这才是我们所说的人体的我们整个人群的结构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既然理解到了这一点，说到底也就是一句话哈，我们要去学会在人群中生存，在人群中生活，在人群中发展。那么既然理解认识到我们跟人交往的重要性哈，刚才是讲跟人交往的重要性，我们也很多同学说哎呀是啊，意思老师啊，不然我也不会来报名了，对吧，我这个表达不好，你看我表达不好经常就被人怎么唾弃，哎呀意思老师我有点内向是吧，所以经常有很多人就看不起我，对吧，都有过这些痛彻心扉的经历哈。那我们来改变，改变从哪里开始呢，哎，人与人之间交往，既然我刚才讲到了群体属性哈，群体属性里面我讲到了大众行为心理学哈，讲到了这个整个社会，讲到人群聚集在一起的是一些社会属性，那就说明它是什么，它是不是飘忽不定的，是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呀，意思啊不是啊，是不是飘忽不定的完全不可捉摸的呀，我怎么知道他想什么，我怎么知道他要做什么，我怎么知道现在这个群体干什么，不是哈，那是什么，既然不是，它的反面是什么，哎，我们在人群中跟人交往，它是有一定的套路的，它是有一定的方式的，它是有一定的所谓的社会规则，它是有一定的所谓的叫潜规则也好，明规则也好，道德伦理秩序等等等等，这种东西它有一套行为标准。那么既然讲到这个东西哈，我们要融入人群的第一条，记住了啊，我们先不讲高大上的，我们讲起阶嘛，进阶上台阶迈第一个台阶。有同学说要这样讲吗，我说真要，因为在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同学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培训，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信息，所以在跟人交往过程中最重要的第一点很多同学都不知道。你不要认为现在我们活了一辈子活这么大了，有很多人说我会跟人打交道，我就在这里问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跟人交往第一重要的是什么，首先啊我要融入这个群体最基础的是什么，来告诉我啊，最基础是什么，啊你看对对，我们有很多人说接受过这些东西吗，啊来回答，跟着思路走啊，我问问题都是有原因的哈，你们跟着回答问题，你们会发现这一节课听完之后你们受益无穷啊。你在那里不跟着的同学你们不要小看哈，为什么我叫你们去打这个字我又没什么收益，你打这个字你也真是双击666对吧，不是啊，这个东西我又不求，我们这个又不是公开课，又不求关注量，又不求什么这些东西，让你们打的字对你们好啊，我讲了这个东西有心理学的暗示在里面的啊。在这里面我们说啊，看大家的这种回复里面你们会发现哈，除了前面的同学说礼貌以外，我们有很多同学会有各种各样的回复，你们就发现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回复这种情况对吗，对不对，我说了我们融入群体去跟人发生社交有一个最基础的入门的第一条是什么，如果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你还谈我们刚才所说的套路干嘛，还谈所谓的这个社交干嘛，不用谈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东西没办法玩呀。啊，芝芝同学这是不对的哈，我每个人说的点不一样就不对，跟人交往融入社会群体，有刚刚同学说礼貌，听上去礼貌对不对，你们告诉我礼貌对不对，礼貌对不对，来告诉我，对不对，老师啊一杯开水说坑吗， yes 肯定是坑嘛，对不对，一老师问问题肯定是坑，为什么是坑啊，坑了你才记得住嘛，这是最起码的道理嘛，为什么不对呀，为什么不对呀， 你跟你的兄弟，你跟你的闺蜜，对吧？一见面说你好，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告诉我 ，Come on， 你说你好，哎呀，见到你很高兴，对不对？妈的，智障！如果你再多说两句礼貌用语，人家会说摸摸你头，你今天吃错药了吗？对吧？啊，甚至更有甚者会跟你说，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快点啊！你再不说，我不理你了啊，对吧？你看，黄鼠狼给鸡拜年，感觉你没安好心，是不是？好多同学在笑哈，所以你们发现最基础的是礼貌吗？是礼貌吗？跟人交往，我们说融入一个群体，我们的社会里面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啊，不是礼貌，请问你告诉我那是什么呢？哎，你看回答又还是不统一，什么安全感啦、印象啦，对吧？融入进去了，关心尊重他人啦。来来来啊，伊思老师告诉你们，你看兜了一圈，现在大家脑子里面充满疑问了吧？是不是好奇心上来了？啊，疑问感满满的啊，很着急，一嫂子快点讲啊！至于为什么让你们去回答问题啊？因为当你的问题输出之后被否定，你心里面就会有怎么样，就会一定要去解问题。这是我们说好奇害死猫哈，是有道理的。每一个人都有好奇心，这是心理学所说的啊。讲课为什么这样讲，是为了让你们更快的、更好的，然后在思维上面更深入的去融入，讲过的东西能记得住，对吧？在这里我们说哈，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其实我刚才讲社会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在讲了，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规则，听到了没？规则制度，这是我们融入群体最重要的一点，这是首当其冲的第一点，是不是啊？有的人说什么是规则，什么是秩序啊？你老师听不懂，我来告诉你，什么叫规则？礼貌就是规则。什么叫礼貌啊？哎呀，你既然说你好，对吧？那是跟陌生人或者跟不太熟悉的人，这是一种礼貌打招呼。这个什么叫我们一脉相承，文化相承，文字相承所带来的你好两个字，代表着见人跟人打招呼，对吧？那你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这一样呢？不一样。我们来看看北京的胡同口哈，我们说打招呼的方式一样吗？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哎，您吃了吗？对吧？早来您哎，吃了吗？对，大爷遛弯干嘛去，对吧？这是北方人，对吧？你说像南方地域，比如说像一说我们在广东，对吧？第一见面打招呼啊，怎么说啊？你们会发现哈，地域文化特征，有人说嗨了，不要说这个啊，这是不对的啊，这就是没礼貌。你看，这就是没礼貌哈。你跟你的闺蜜、跟你的朋友是可以，对吧？比如说南方那边，你要是早上哈，这种习惯的这个问候，不是叫你好，是早晨，对吧？早晨，对不对？你在其他地方你不能这样问啊，人家不懂啊，什么意思呀？是不是？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礼貌其实受文化的影响，受地域的影响，而文化和地域带来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地方独有的规则，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跟你的小伙伴之间的规则是什么？不能够去讲礼貌，不能够去那个，不是叫不讲礼貌啊，不能够去讲那种我们说跟陌生人打招呼的那种礼貌用语，什么你好， 对吧？您吃了吗？对吧？哎，是不是这样子？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了，融入到群体，我们要去记住了哈，不管在哪里，在任何地方，其实有一句话已经早就告诉过我们融入群体的这个核心规则了。什么叫入乡随俗？有没有？入乡随俗，俗是什么？风俗习气。风俗习气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它制定的规则，对不对？所以融入群体，我说的老祖宗早就告诉过我们了啊。这是我们记住了啊，开篇第一章跟大家为什么去讲那些东西，就让大家去明白我们在跟人交往、进入群体、融入群体中最为重要的第一门哈，第一关，我们最需要的是规则制度啊，因为这个在无论在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用的，只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些规则制度该怎么来用哈。那么在我们的结构化社交里面呢，我们会分到哈，我们要去讲的会分到什么？一共六章课程哈，一共六章课程，从我们大概的社交行为的概序开始，到社交关系思维的构建，以及情商的四部分，沟通的技巧与艺术，行为方式和心态建设，六章课程。那么这六章课程呢，我们分了前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啊，前半部分从社交行为概序到社交关系思维构建到情商四部分，是跟我们去讲关系学，讲我们的社交理论，讲我们刚才所讲的规则秩序的内容，对吧？让我们去怎么样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知道我们这些规则，知道应该怎么做，知道自己你脑子里面有这种什么我们的社交意识。后面的三章沟通的技巧与艺术，行为方式和心态建设，是着重于什么？不再是我们讲概念了，是着重于我们的行为，是让我们去训练去学习这相对应的一些技能技巧方式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哈，第一章啊，社交行为的概序，刚才既然讲到规则是吧，秩序，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去讲呢，我不可能跟你讲三山五岳，我也不可能跟你讲七大洲五大洋，对吧？我不可能讲非洲的风土人情，也不可能去讲东北的这个炕上习俗，对吧？这个每个地方那么多，我没有办法跟你去讲全，但这中间有没有一些统一的方式呢？肯定是有的，对吧？其实你说广东人说早晨，北方人说你吃了吗，对吧？普通话里面我们正常的去问，哎，你好，这三个词语的表达不一样，但是它符合的规则一样不一样？告诉我，一样不一样？符合的规则是不是一样？意思不是？哎，是一样的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其实社交行为概述里面第一章要讲的规则秩序里面，我们会从什么？从最基本的教养开始，到我们所讲的伦理规则。伦理规则其实讲的是什么？我们社会上面除了法律之外就有道德，伦理规则就是道德的基础啊。然后通过我们讲人与人之间关系逻辑，再讲我们所谓的自己身上的人性逻辑，从而去让我们对整个关系学、整个人跟人之间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的规则制度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这是入门哈。如果你们连最起码的规则和秩序都没搞懂，就像我们有些同学为什么融入不了人家呀，哎，意思老师一提问，我很难融入，我有时候去参加活动我觉得一个人对吧，我很难融到他们一起去，为什么？对啊，因为我们有些同学很习惯的什么啊，去了之后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吧唧他一个当中坐在那里，对吧？我们有些同学大家这个在这里聊天的时候，对吧，他没事儿，人家还没说话，还没说一半吧唧他就去插嘴，有没有啊？你不要认为你说我不能融入他里面就是因为我内向，往往不是，往往是因为你有不好的行为、不好的表现，让人觉得怎么样，你难以相处，让人觉得你讨厌，让人觉得不喜欢你，才会让你不融入哈。千万不要打着一个幌子哈，你们千万记住啊， 再来参加我课程的同学一定要破这一点啊，不要总是打着一个幌子说我是内向，对吧，我性格内向，我不善于表达，所以造成社交行为的失去，千万不要有这个概念。如果你这样想，你一辈子都走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从来，你自己想想，你会不会很讨厌一个所谓在你身边很内向的人啊？会不会？你们告诉我，你们会不会很讨厌在你身边一个很内向的人？告诉我，很简单的，只是说喜好的问题，不涉及到其他啊。就你身边有一个人很内向，他不说话，他不招你，他不惹你，你会不会讨厌啊？啊，对吧？你们这么多人都不会，其他人也不会，这就叫大众心理学。其实大家是趋同的。之所以你很多时候跟他们交往的时候为什么交往不了，不是因为你不能说，而是因为你做出的一些举动和这些方式是在你下意识里面没有注意到，而造成了人家对你的不喜欢哈。你们不要觉得一定是我内向哈什么，往往这些东西是一种结果，就是你想想，每次去都没有一种好的体验，你怎么可能去见了人就说我敢说我会说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们一定要破这一点哈，不要说把这种原因归结于什么我内向，什么归结于我这个不善于表达，不是，这是结果哈，这是结果。我们说社交无能，这是结果，这不是原因哈。原因一定跟你的行为、跟你的表达、跟你的观点、跟你等等的这些东西，做出这些东西产生之前的这些原因，你说过的话、你做过的事，对吧，你醒过的脾气、你吐过的痰，跟这些有关系，听明白了吗？我教你们东西不教那些悬而上的，教你们最实际可用的东西啊！不要总是认为我内向、我懦弱、我胆小、我怎么的，这是我不善社交的原因，不是啊，这些是结果。你为什么不善社交？就因为你原来做的哪些事情，对吧？被人，就比如说你讨厌、经常多嘴，结果被人打了，打了之后你怎么样？以后就对身边人失去信心了，所以你不愿意跟他们玩，然后慢慢的你就不说话了。随之而来，你的自信心和这个被打击的这种，对吧，这些东西就出来了，然后你就更加不能跟人交往了，这是结果哈。起因是因为你之前多过嘴，起因是你挨过打，对不对？我们每一个这个在这里说这个自己不自信的、说自己内向的这些同学，你们去回忆你们的生活里面，一定有过不好的前面的经历，你才会有现在的这种状况。绝对不会有同学跟我来反馈说，一嫂子，我跟人家玩得特别好，我很好嗨，很高兴，很快，所以我很内向，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吧？我可以跟人家玩得很高兴，所以我很内向。我跟我上次去参加一个活动，他们很关心我，然后让我，对吧，又请我吃，又请我喝，又带我出去玩，然后呢，结果我很内向，我不愿意去，有没有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啊？对吧？所以哈，在这个点上面我跟大家说清楚，一定要去破掉这个自己的所谓的给自己下的这个定义，我们才知道从哪里去改哈。好了，我们讲了啊，这是我们第一章要讲的内容。那么第一章里面的第一课第一节啊，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什么？基本教养。为什么要去讲这个呢？其实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要去讲规则秩序。规则秩序这个东西呢，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来告诉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是个什么状况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一无所知，白纸啊，什么都不懂。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弱智，对吧？我们生下来确实是弱智呀，相对于人的基本来说，对不对？手无缚鸡之力，对吧？脑袋里面空空如也，对吧？这个养了两年的狗比你都聪明一点，你让它啥还会听个啥？那时候小孩你跟他说别哭了，能听得懂吗？他只会三件事，哪三件啊？啊，吃、杀、睡，对吧？ 吃拉睡，他只会这三件事情啊，这属于生物基本功能啊。所以哈，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是一无所有的。那么随着我们开始第一次牙牙学语，第一次蹒跚走步，当我们开始第一次去触碰这个世界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所谓的世界观，当我们去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观，第一次爸爸妈妈带你去见啊叔叔伯伯阿姨的时候，这个就叫人生观，哎，对吧？当我们去喜欢玩自己玩具，有了自己的领地意识，想要去吃的更多玩的更好，有了自己占有欲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东西开始怎么样，逐步萌芽，逐步成长，逐步成型。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一样啊？一样不一样啊？我跟你们出生年代不同的不一样，男孩跟女孩性别不同的不一样，对吧？这里有一些在国外成长的啊，现在包括在国外生活的同学，对吧？外国人民族不同的，这些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同学，民族不同的，背景教育文化程度不一样的，都不一样。所以这就涉及到为什么不一样，我们出生作为生物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除了吃拉睡之外我们都不懂啊，为什么会铸造这么多的不同呢？是先天基因所带来的吗？是我们的 DNA 所带来的吗？是不是？不是。那是什么？教育的问题，对吧？周围的环境，家庭的教育啊，这就是在我们大脑，其实说到底就是对我们大脑的输入的指令。那么在这里为什么用教养呢？这是中国人的词汇哈，注意了，中国人词汇里面说这两个字说的特别好，说的特别好。为什么叫教养你们知道吗？骂一个人没教养，教养是什么？有人理解教养的意思吗？啊，啊，教学养成，教育涵养，教养的意思，有人同学懂吗？很准确啊，就中国人词汇在表达上面是比国外的人是要更加的准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教，就我们说不会吗？教你走路，教你说话，对不对？这是教出来的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有很多事情教嘛，像中国人我们用筷子是不是教出来的，对吧？在老外眼里面觉得中国人这个用筷子是神乎其神的，这就属于教，明白吧？所以你看筷子应该怎么拿，对吧？家里面有没有教你啊？吃饭的时候别把筷子插在米饭上面啊，对吧？这就是教。那养是什么呢？哎，说得很清楚，我们刚才说除了教之外还有一个叫环境因素，对吧？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孟母三迁的故事听过没？孟母三迁的故事听过没啊？我们都是从小朋友过来的，看见没？这就是教，大人教的，教我们儿歌，教我们儿童故事，教我们谚语，对不对？教我们寓言故事，这就是教给我们的，这是教哈。孟母三迁，为什么孟母三迁？因为怕他受其他小朋友的影响，受不好的人的影响，教坏小孩子，对不对？这个就属于环境，而环境呢不是靠教，而是靠养，对吧？所以养提供的环境就是因为养育你嘛，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去养你嘛，对不对？所以教养两个是分别代表的，一个是输入，教给你的指令，教给你的技巧，教给你的方式，教给你的知识。养代表的是环境，成长的环境啊。所以基本上说教养两个字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你原来成长过程的这种经历，就代表着你受到的文化的程度，受到的礼仪的熏陶，受到制度规则所影响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讲到教养的时候，更多的就是在讲什么，很多时候都是在讲教条主义啊，对不对？ 很多时候都是在讲教条主义。但是呢，作为年轻人哈，我们父母呢在这一块呢有缺陷。有什么缺陷呢？我们虽然叫教养这个东西叫口代相传，就其实你父母也是从他父母那里听来的，或者从别人老人身上听来的，或社会上面说的，对吧？这种教养我们国家没有所谓的这个教养十八条啊，教养108条啊，什么这个教养什么，有没有啊？有没有？木有，是不是都是叫口述相传的呀？对不对？那么在这里面当然也会加上每个人的感受的不同哈，所以就形成了每个人叫中国人哈，中国人特别注重这个东西。中国人以前有叫门风家风，对不对？每个人我们家是不一样的，大的教条教养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对吧？私塾是先生出来的，你说那会读书的叫读书人的门风，那是不同的。败坏家风，败坏门风，这个是，对吧？要逐出的，要像这个古代要进猪笼的哈，要责当众责罚的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教条这个东西呢，有很多人就会认为它有点牛鬼蛇神，有点食古不化，有点跟不上时代。但是呢，一嫂子，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说一个证明的东西，就然也非也。我们说去想教养这件事情，并不是去讲把古代的教条主义拿来，我们只是说教养这个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古时候有古时候的教养，比如说三从四德，对吧？是不是？这是古时候的教养。那么到了今天新时代里面，我们同样也有新时代的要求，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男孩子对女生的起码的叫礼仪上的尊重，这是不是不一样啊？古代的时候你女子是三从四德嘛，那么在今天我们一样要讲教养，男孩子对女孩子这种起码的礼仪尊重，对不对？时代在进步，对吧？我们的规则，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伦理，我们的道德也在进步，但是不能够一提到这个词我们就说不要它啊。所以那一些人喜欢讲自己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觉得无所谓的那些同学，其实到最后我们来看，往往是最没有教养的，往往是最不能够融入群体的，对吧？最最基本的道理，有很多同学说为什么？为什么这我不人家都对我有看法啊？什么？因为我说你最起码的这种教养礼仪都不会呀，对吧？我们说我行我素，我有个性，个性是建立在什么？记住了哈。伊斯老师在这里再跟大家强调哈，你们千万也不要被这些所谓年轻时的荷尔蒙给洗了脑哈。个性永远是建立在什么？众性之上。什么叫众性啊？就永远是建立在其他人所有人对你不讨厌的基础上。我首先不说不喜欢吧，对不对？我首先不说是喜欢嘛，最起码是不讨厌嘛。也说白了，你不要去干扰人家身上嘛。所谓你的个性，你喜欢这个，对吧？去像有些年轻人，我们喜欢去飙车，对吧？喜欢去干嘛，对吧？大半夜的在居民区里面开的这个车，然后尾音不还要改过，对不对？啪啪啪，呜呜呜呜，对吧？这是个性吗？对不对？他觉得很个性，他觉得很爽，对吧？但是这基本上就肯定所有人在那指着就骂，这起码这在哪家的孩子他妈没教养的个东西，是不是？哎。所以哈，在这里记住了哈，这个东西并不能够去代替你的个性哈，不要总是把个性拿出来说事儿，个性一样可以有，对吧？你比如说你喜欢玩车，你喜欢什么，你在一些对吧可以接受的这个方式上面去玩，你还说不定能够把自己从没见过啊，我们从没见过的街上的小太保，最后成为这个所谓，你们别看多了电影电视剧哈。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街上的小太保，就这种飙车啊玩车的，这个最后成为赛车手啊，这个享誉国际的从来没有啊，那个不叫过去啊，那是有病，好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了，基本的教养，基本的伦理操守，是我们去进入一个群体，我们去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第一道门槛。既然要去讲教养，好了，讲了那么多，重要性我们都理解啊，大家都懂了。但是怎么做呢？对吧？但是怎么做呢？好多人把教养就理解为最起码就是讲个礼貌，对不对？我们很多人现在说到教养，就是第一个说话怎么样，会说你好， 谢谢，请啊，就觉得有教养了吧？坐在那里不要这个歪眉扭视，不要抖腿，有教养了，对吧？吃饭的时候不吧唧嘴，有教养了，是不是这样子？你们理解上有教养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哈。但是我想问，我们说了半天，说的这么堂而皇之，说的这么重要，结果说到最后教养就这么几件事情啊，那不太简单了吗？你没有发现？你嫂子，我刚才把教养说的很严重，说的很重要，是不是？结果说到最后只有这么两件事情，可能吗？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们来看看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教养应该怎么做。那么在做之前呢，我们去了解教养的做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在这个中间有哪些误区，就你犯了哪些毛病，你做错了哪些事情啊，这是我们先要搞清楚，然后再来溯本求源，再来讲什么是教养。我们在这里面哈，经常面对所谓的教养的时候呢，我们会犯的五个毛病啊，这是通常的，不止这五个哈，但是这是最常见的通常的哈。第一个我们会出现的问题啊，面对这个所谓的教养，面对跟人所谓的相处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出现问题叫什么呢？叫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不知道，对吧？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去了，哎，我们有一些地方的国家，对吧？比如说东南亚有一些地方的国家，对吧？你是不可以用哪只手跟人家握手的呀？不能用哪只手啊？啊，右手。好的，这里面这是教养的一部分啊，在人家国家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人家国家不用筷子，他们用手抓饭吃呀，对吧？手抓饭一般都肯定嘛，就是右手嘛，对不对？这个世界上左撇子有，但是少，所以形成的惯性就是右手抓饭吃，对吧？然后左手用来干嘛啊？左手用来干嘛？我左手用来握手，你会被打的哈。左手用来擦屁屁，对吧？所以你不可以用左手去跟人家握手和打招呼，因为人家会伸出右手来啊，或者是拿着这个，对吧？这是不礼貌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去讨论这个东西，哎，我没有接受过这些东西啊，所以我这么做就是合适的吗？对吧？你说我来旅游，我没接受过这个教育，合适吗？你们告诉我，合适不合适啊？啊，不合适。我不知道呀，我是真的不知道，意思老师，这有什么好怪的，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啊，听上去是这么回事啊，没人教你。如果意思老师今天没教你，我们从来也没去过这个地方，没出国，没人教你的话，你们觉得是不是？我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一点？因为这个是最有争议的，很多同学不太明白的啊。哎，有人说无知者无罪啊，说是这么说的，跟自己开个圆场。你比如说，你觉得无罪吗？你觉得有无罪吗？你觉得人家看你脸上是高兴的吗？人家顶多是说能原谅你，绝不代表他喜欢你，也绝不代表他对这件事情很欣赏，对不对？他会很难堪的笑一笑，哎呀，知道知道，不怪你不怪你，但是心里面还是会有什么呀，会有芥蒂的呀，是不是这样子？一是二不是。那么在社交过程中，你已经造成了自己的结果不好，你说你有理由没用，对不对？你说那么多理由有什么用呢？啊，是我不知道，是我不是故意的，是我不小心，有用吗？对吧？就我们经常说的，已经影视剧教过你们多少次这个话了，对不起有用，要警察干什么？你一句对不起，你一句不知道，你一句 sorry 就完了。你们要知道哈，在社交行为里面 做错一件事情往往要需要通真的要通过两倍甚至三倍甚至 N 多倍的努力去弥补自己的错误，对不对？你刚开始就跟人留了个不好的印象，你说一句对不起，你觉得这事儿就完了呀？你觉得你后面要真的要有很多很好的表现才能去挽回人家对你的认识和信心，是不是这样子？一是二不是。所以哈，在这里我们说，跟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在教养方面不要以无知，不要以不知道这些东西作为唐山和挡箭牌来去什么样降低自己的这种什么，降低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责任，降低自己作为主动融入的这些能力，明白吧？那有同学说，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学呀，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在这件事情，就像我刚才说，去某些国家，东南亚某些国家，你这种学，你去之前你不会查攻略啊，你还可以问人啊。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像我们有些同学真的就是这样的，去到任何地方我去旅游了，我去玩了，从来不管这个地方有什么风俗，有什么忌讳，有什么东西，也不去查什么东西，就老子是大爷我就来了，你知道吧？有很多人就这样的，我是大爷我来了。就刚才我们说的时候听上去好像还有理由，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但是金一嫂是这么一说，你们觉得还有理由吗？还有理由吗？啊，这最起码的就是没有教养。而且最重要的事情你要记住了哈，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个规则叫法不责众，就是规则制度违反的人太多了，其他人就无所谓了。你要明白，你之所以会给人造成不好印象，这些东西就你不知道，你是可以这么忽闪忽闪发的自己天真小眼睛跟人说我不知道，但是没有用，人家都知道。你不要在这里面去找借口说啊、哦、我不知道，但人家都知道，就这样子。当然我们有些同学心里再阴暗一点，这心里面再扭曲一点的同学会说，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哎，身边这些人就说这些人都是坏人，世界上就没有好人，反正就是他们不愿意告诉我。我说你们，人家吃你家米了呀，还是人家借你家钱了呀，人家是你爸呀还是你妈呀，什么都得告诉你啊，对不对？所以哈，我说到这个点的时候，大家去对照一下，有没有发现在这里面很多同学照镜子的时候一样的就照到自己了。刚才我讲这些行为，你们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耳旁风啊，这就是很多人现在照镜子，我刚才在讲的这个行为就是在照你们的样子，我指出的这些问题就是你们身上在存在的问题啊。当然我待会后面会告诉你具体怎么去做哈，但是记住了，你们不要以此为借口，就我不知道，这不是你的借口，你明白了吗？跟人相处你们注意了啊，这里把责任推出去很容易，但是你同时把自己的就顺水推舟嘛，推出去，推出去的是什么？有很多人觉得推出去是责任，推出去的是害处，推出去是自己没做好的地方，反正我就挡了，我逃了，我躲了。但是你们知道，任何一件事情，一上说我说过都有两面性。当你推出去责任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把什么东西推出去了吗？你们的尊严，明白吧？当你们把这个什么困难推出去的时候，你们就把人家对你的信任又推出去了。当你们去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推的时候，你们记住了，你们的尊严，你们的信任，你们的所谓的成功的机会，所有东西慢慢的就都被推出去了。所以哈，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跟自己找借口，没有用啊。常见问题的第二个，刚才我说了，当我们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要出去吃饭了啊，这个时候说今天出去吃饭吧，对吧？我刚才举了例子，我们都想什么？想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各位同学，麻辣烫啊、羊蝎子，对吧？火锅啊、臭鳜鱼啊、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今天现在这一顿我想吃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有好多人哈，这我就说教养的问题了。从小家里就把你当小皇帝养，我们这一代孩子，现在吧，现在来参加我课程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对不对？你们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嘛，是不是？所以从小家庭养生的环境就是小皇帝嘛， 从我们小时候看这个小皇帝的故事就知道了吧？啊，讲这个家里面独生子女的这个过程，当然这是社会环境所造成，但社会环境造成最后养啊，你想想家里面六个大人，对吧？你爸妈，你爷爷奶奶，你姥姥姥爷，或者是你外公外婆，加你爸妈，六个大人围着你转，你能不是小皇帝吗？每个人都问你一句，吃饭的时候，哎，那个孙大来吃块肉啊，爸就来说，哎呀，爸别老吃肉啊，哎呀，还是要吃点这个蔬菜有营养，来吃块蔬菜。妈妈说也不能拿蔬菜这些东西啊，要混合综合吃，来这个吃块南瓜，南瓜对身体好。爷爷再来一句，哎呀，光吃南瓜也不行的，我们再吃块鱼吧，鱼长智力的，鱼这个是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不对？一轮过去你碗里就已经塞得满满的呀，你何知饥饱，何知痛苦，何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以我们天然的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想要，我喜欢，我认为我可以，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在家里没事儿啊，你出来社会有问题啊。为什么？都是小皇帝啊，怎么办？你喜欢我喜欢打架，对不对？我喜欢，我愿意，我中意，这个东西本身哈，我们后面去会去讲这个关于自我的时候，我们会去重点讲这一话哈。今天会只是一大而过。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融入社交里面很多同学哈，我告诉你，这是你们身上的致命伤，你们知道吗？这是你们身上的致命伤，就你们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当你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想你要去跟人相处，你喜欢就意味着要以你的意志，以你的情商，以你的想法来进行什么这件事情安排或者利益的分割等等等等。你觉得人家愿不愿意，对吧？就像你一样的，有个人来了跟你说我喜欢干什么干什么，你愿意吗？愿不愿意？一愿意，二不愿意啊？你愿不愿意啊？啊，对吧？谁都不愿意，人都是自私的，对吧？芝芝同学说了，人都是自私的，我们都不愿意。那这种情况下必然哈，如果这边是一帮人的情况下，你必然就很容易被人家怎么样排挤，很容易被人家抵触，对吧？哎，一说这大道理你很懂，但是不痛啊。痛的话我跟你们随便举个例子，对吧？有同学说，一嫂说我内向，我敏感，对吧？我不会表达，我经常是啊，我跟同学们也玩的怎么样，玩不太来怎么样，对吧？上次我们去秋游，你看同学们都不喜欢我。是啊，上次去秋游坐那里吃饭，对吧？就像我说的啊，我喜欢，有同学真的就是这样的，我们这里一定有啊。照镜子又来了，对吧？坐那里一上桌吃饭，卧槽，这个今天喜欢吃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鸡，对吧？一上来吧唧伸手过去一个鸡腿拔回来，对吧？一整只鸡，就两条鸡腿，他一个拔出来，吧唧就赶紧吃。有没有同学是这样的？啊，我告诉你啊，真的有，而且我真的见过，对吧？自然吃完饭之后，人家心里面对你就是两个字，呵呵，对不对？你是内向啊，他总结的道理就是我内向，对吧？我不太会表达，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我，是吗，兄弟？真的是吗？对吧？所以说以自我为中心啊，不要老是认为自己想要的你就一定要得到哈。这个东西在人群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你以自我为中心，只有一件事情，死得快啊！这真的我们叫作啊！你们知道什么叫作吗？我其实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我看很多人都知道网上说作啊作啊作死啊，但我后来去问了一下，没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作死，什么是真正的作，你们知道吗？啊，什么是作，你们知道吗？我一问到这地方大家有点懵，是吧？好多人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们哈，你们把所有的作去对比一下，你们发现了所有的作其实到最后都是我喜欢我想要，就你不作死不会死，就是你只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你就绝对是作死，对吧？你像女孩子作，对吧？我不管嘛，我就要嘛，是不是？ 对不对？这就是作啊，不作就不会死哈、啊。为什么作？你问你就只想满足自己嘛？你妈脑子我是哪条腿？我是哪个脑子抽筋了？我要去满足你啊，对不对？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家说作？你说男女朋友之间作，男女朋友之间作，有的时候是我什么都满足你了，你还在不断的提出我想要的要求，只管自己，那我肯定受不了了，明白吧？这有很多人没有节操、没有底线的一种方式啊。当然，有的时候就我们刚才说养啊，教养的养字已经给了你这样的什么空间哈。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说的问题啊，要你管啊。啊，这个谁啊？你说盛开清风自然，指那些不安分守己、不自量力、任天性而折腾的女子？错啊！你们能不要去做，不要去找这些奇异的词哈。没有什么女性哈，作这个是男生也会哈，很多男生也作哈。然后作并不是代表两个异就谈恋爱之间的哈，我们也看过在群体里面作的这种作死的典型哈，好吧。这个我们解释过了就不说了啊。第三个我们说的容易只犯的毛病的误区，要你管啊，习惯作死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就不拦着，但我们有时候人呢就总有点好心，对吧？像伊思老师这样的，我总喜欢劝你两句，我是过来人嘛，对吧？知道你不对嘛，知道你在作死嘛，我会劝你两句。但是呢，好死不死，对吧？我们说这个作，有时候有些同学喜欢作到底，他们容易干什么事情呢？跟人相处说要你管，一副老子天下无最大，对吧？所以我就刚才说我喜欢嘛，那是我的私欲。第二种是什么呢？我的态度啊，就有些我的这个什么，我是这个什么不一样的烟火啊，反正要你管，什么也听不进去啊，什么呢也不去关注你所说的啊。总之一句话就是，所有事情我只什么关注我自己的，这我们说的追求个性哈。刚才一直我不说了吗？个性是可以的，但是建立在什么公信上，是吧？个性是建立在公信上面啊，你连公信都没有，你去谈个性是没有意义的哈，对不对？就你要符合最起码的一些标准嘛。我们说人最大的自由，一定自由的前提是一定要去遵守制度和规则，这就叫公信。我们有很多人就是想怎么样脱离这些制度，脱离这些规则，你要你管，对吧？特别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你看是走到极端的哈，走到极端的，觉得去突破一下规则，突破一下制度，最后啊，我告诉这些年轻人下场是什么？现在很多社会上都有嗑药吸毒的，都是这么来的。你们以为他们怎么来的？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态度？要没管，关你什么事？老子愿意，我就想试。他就想去突破这些公众上面我们说道德、伦理、秩序、法律规则，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这你就麻烦了啊！到了一定极致，那就把自己往这我刚才说作死那些，那不叫真的死啊，那只是叫开玩笑。这个要你管基本上就是真的死了啊，基本上是没得救的哈。啊，这个不听人劝啊，我们年轻人都有这个过程哈。但是我就有时候想跟他们说一说，就是不要太自我哈，不要过了度哈，这个地方不然你跟人在交往过程你都不听劝，你真的说句实话，有的时候有些问题还有回头的余地，但比如说你像有些这种我们说的犯罪啊、吸毒啊这样的，真的就没有回头的哈。所以还是要听一听，好吧？这我们说常见的问题第三个。那么前面这两个呢，还属于这个荷尔蒙激素分泌比较多的哈。就我喜欢要你管，对吧？这属于荷尔蒙分泌激素比较多的，对不对？大家看到有人跟意思说我不是这样的，对。我说你只是荷尔蒙分泌不够多，所以你在自私在自我的表现上不像这两点那么强势。那么你会主要什么呢？你会表现在另外一种性格上面。荷尔蒙分泌没有这么强势的同学会表现在另外一些方面，比如说怕担责任啊。我们跟人在一起相处，有没有见到这些做任何事情都害怕啊？这个我搞不定，那个我搞不定，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行啊，这个我不能，对吧？有没有？哎，异于他心，我就是，对吧？ 比如说一群人让你去点个餐，对吧？你会觉得，哎呀，我怕点不好，对吧？他喜欢吃辣的，他也喜欢吃甜的啊，这个不好协调，那、啊、这个我不行，对吧？这里面我们说哈，跟人相处里面有很多时候呢，除了你不能为自己谋私利，我们说在人群中相处哈，我们把哪些人尊称为圣人，哪些人尊称为英雄，你们一说你们就其实就很清楚了啊，在人群中哪些人是圣人，哪些人是英雄啊，其实一说就很清楚，为什么这个是我说的，这个是常见的问题哈。人群中的圣人，对吧？这个同学说的很清楚，叫无私。一杯开始说的很清楚，无私。圣人就要求你无私。什么叫无私？就是我不吃饭，对吧？你比如说最简单，我不要家。你看，讲圣人，大禹治水，对吧？过家门而不入，这就是圣人。我们做不到，对吧？无私嘛，无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去推崇这样的圣人呢？因为当圣人无私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得利的？是不是？其实你们不要去看圣人和英雄背后的逻辑啊，圣人和英雄背后的逻辑是非常肮脏的，人性里面最丑恶的东西。就我为什么去推崇圣人？因为圣人你最好不吃不喝，你他妈累死，对吧？你看我们标榜那些，要么是累死了，要么是这个什么鞠躬尽瘁，你们这说的话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妈的，你死定了，你把自己都耗死了，对吧？我们每个人就可以多得利，我最好是你一个人累死，我们所有人不干活，对吧？所以这就是英雄，这就是圣人，是不是？哎，但责任啊，只要有遇到任何问题，什么是英雄啊？对吧？什么是英雄啊？当有战争来，当有炮火来，当有伤害来，你要勇于承担责任，你要挡在我前面。你看，永远就是我们不吃亏，我们还有利分。圣人是和平时代下分利给我们的人，英雄是什么？战乱时期帮我们挡枪挡风挡雨的人。这是我们这种价值体系里面所带来的。但是你注意了，这就说明了，其实我首先不说它肮脏不肮脏，存在即合理哈。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面所向往你去交往的对象都是这样的，所以你想想，你在生活里面一直都不担责任，你从来任何事情都逃避的这种人，你们觉得我们会怎么样觉得你啊？我们会怎么看你啊？你觉得你会怎么看你？帮我当挡箭牌的是英雄，你什么事情都逃避的人，我会怎么看你啊？什么弱者懦夫，反正我就是讨厌你。为什么？因为我你没帮我分担责任，你没让我占到便宜，明白吧？所以我为什么会排斥懦夫？所以有很多同学为什么说我胆小我懦弱我不敢承担责任，最后会被人排斥被人欺负，你懂了吗？懂了没啊？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哈，觉得你弱你有理哈，你们弱下去一定是被人讨厌的，你们弱下去一定是被人欺负的，你们弱下去一定是被人们排斥的，明白吗？这就是社会论啊，这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关系啊，对吧？哎，有同学说没有被需求，对，你在人群中没有需求感，你什么都不担责任，你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同学老是跟自己说什么懦弱内向的，我跟你们说，最近啊，你们听了第一堂课，你们只要做一件事情，马上你会发现身边人对你大加赞赏，马上改观，什么？主动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们平时读书的同学，在班上从来不吭一声的，今天老师说什么，你说啊，我来搞卫生，你只要做一个这个动作，我操，立马有些人就对你，对吧？大多数，我至少说不敢说全部啊，大多数人对你立马刮目相看。你要是上班的同学啊，你要是工作的同学，对吧？哎，这个什么假期我主动来，我来值班，对吧？我告诉你，立马身边人对你看法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很简单哦。你不说人际关系，老觉得要什么技巧，要什么方式？我给你今天听的课就这么一条，很简单，效果奇好，你们试一下。对不对？有做过的同学，你们告诉他们，对不对？ 很简单啊，你就是耽误责任，就这么回事啊。我来搞卫生，我来值班，就这么回事。哎，一下子你的人际关系马上就不一样了啊。注意了啊，这我们说的这种你的身上的这种毛病啊，常见犯的问题，人际关系中关于这种你一家人的问题。第五个，我们说这个就很简单了，叫低标准啊。我们有很多同学在生活里面对自己的我们叫自我要求那个低呀、啊，就反正怎么说呢，低标准。什么叫低标准啊？啊，不是说我们生活费低啊，不是说我没钱这个问题啊，有好多人习惯往这个方面去找。我低标准其实很简单，我们看过网上的一些说法，就是说一个人的礼仪教育，就是如果你只剩下一张干净的纸，你会用来干嘛啊？你会用来干嘛？屁股卖钱。网上说的哈，如果你只剩下一张干净的纸，你也要让自己去擦擦嘴，不要让自己这个蓬头油面的，对吧？我哪怕再穷，就像我们说的再穷，你也不能够去说邋里邋遢，对吧？我们说这个家里有没有教养，不是看他有没有钱。你看这个小姑娘出来，虽然身上很多补丁，或者身上这个一看就家里这个环境不怎么样，但是衣着干净，对吧？坐如钟，卧如松，就这种教养得体的这种东西在这里，这就是标准。有很多人说我饭都吃不饱了，我要搞这些东西干嘛？我告诉你，越是饭吃不饱，你越是要有这些东西。一个人，这个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叫气节哈。如果这个东西丢了，我其实想告诉你们什么呢？凡是古代就古人传下这些东西啊，它其实是有用的。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其实中国人所讲到的文化秩序里面，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其实是很实用的。大家不要觉得我们上下五千年文明不都是糟粕哈？我们上下五千年文明里面的糟粕其实跟国外来比是很少的，精华更多。为什么？中国其实上下五千年到现在，中国是无神论国家，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无神论国家，什么意思啊？我们哪怕到唐代就引入的这个佛教也是从印度引入的，并且我们说香火鼎盛的时候，在我们国家再香火鼎盛，佛教徒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地盘上也不能达到一半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有四亿人口，也不会有两亿佛教徒，你明白吗？就始终是一个小部分存在。那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哎，你就说孔子不讲鬼神哈。我们在这里面说句实话，就中国的文化里面更多讲的是实用哲学，大家不要觉得是假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气节这个东西，气节这个东西，有人说啊，饭都吃不饱，那装腔作势的有个毛用啊？我告诉你，然也非也。你们去看看啊，如果是说我们说到的家穷人不穷，气节在的人，你们告诉我，从我们这个历史有记录以来，有没有这种人吃亏的？有没有这种人吃亏的呀？这家里哎，你这饭吃不饱了，然后衣着很干净。我实话告诉你，不会。为什么？一群小叫花子跑过来跟你要东西，我永远记住，我永远印象停留最深刻的一定是那个衣着干净的，我会愿意给他多给，而且我愿意走入他们去家去看一看他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因为这是人的一个叫什么规则秩序，什么规则秩序啊？审美嘛，我们的这个情商嘛，我们的这个礼仪道德约束修养嘛，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规则秩序啊。你越是符合这个规则，你得到的其实越多。所以讲精神讲气节的人，我告诉你是为什么，他符合的是这种我们说教养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能得到的更多。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我们说，哎呀，即便国破山河，对吧？国破山河不在，依然可见先生之家风。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人，你像那个时候为什么有些我们说这个我们近代史上的很多一些这个大家，对吧？为什么他们这个战争国破，我们说国破山河不在了， 他们出去比如说远避香港啊，远避海外之后还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资助啊，你们注意了，不是说他们什么在奋斗，因为那个年代没有东西给你奋斗哈，听清楚啊，没有东西给你奋斗，你要中国人那个时候逃难，你要逃到什么美国去啊，逃什么地方去，你是没有专业知识，你也不可能从头去学英文，你也不可能怎么去奋斗的，只能接受资助。为什么他们通过资助还能够让自己家族兴旺起来，还能让自己再成长起来，就是因为这些人的气节，所谓的我们说家风，这些东西让人看到觉得哎，这个是不错的嘛，对不对？所以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相处，你千万不要去降低标准，因为你标准一低，你人格就低，你逼格就低哈，你这些东西一旦低了之后，在人前就抬不起头，你一旦抬不起头，你在任何的竞争和过程中优势荡然无存，听明白没？所以哈，常见的这五个问题是大家不太知道的哈，我说的是不是说你们很清楚做不到，是你们不太知道的啊。我们说的不知道，我喜欢要你管，怕担责，低标准，这五点是我们经常在教养上面所犯的毛病。那么我们说其实到最后，有同学会说，那你说一嫂是这个教养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对吧？像你说的，有地域不同，有文化不同，那么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教养嘛，吃饭有吃饭的规矩，有没有啊？吃饭有吃饭的规矩，有没有？哎，然后怎么样，我们这个出去坐公交车有公交车的规矩，坐地铁有地铁的规矩，对吧？我们都倒不说古代，我们与时俱进吧，我每一个都跟你讲一遍吗？能讲完吗？啊，睡觉有睡觉的规矩，对吧？你像这每个地方，你像我们在这中国，我们吃饭不叫中国的文化，叫吃饭不吧唧嘴，对吧？你要去了日本吃面，那对不起，你这个就是不符合规矩的，对吧？日本吃面得很大声，一定要唰一很大一声呼噜的这个吃进，这才表示对厨师的尊重，对不对？我能跟你全讲一遍吗？全世界我也不知道啊，关键是，对吧？牙买加的我不知道嘛，对吧？摩洛哥的我也不知道嘛，对不对？非洲食人部落的我也不知道，你要食人部落去了，我得自己先脱光了，然后跳到水里面自己洗干净了，爬到杆子上给他吃来，说不定这才是教养嘛，对不对？反正都是死干净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么多教养怎么教得过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家风，家风就从小教，日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从我们的说话、谈吐、眼神、坐姿，对吧？各方面来进行调整，这才能带出一门家风，带出一个人的精神气节，才能带出一个人真正的所谓的教养品质。但是我们讲课，意思老师有方法，什么方法？我们说大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一些就通门别类的，就像刚才讲礼貌问好啊这种，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小的地方我们经常关注不到，对吧？小的地方我们经常关注不到，而且有些小的地方都不一定是能教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些懂呢？其实我们只要掌握其中一个原则，听清楚了哈，注意了啊，讲重点了啊，敲黑板了啊，帮帮帮，所有的礼仪，所有的教养，注意了哈，我们都有通用原则。当你掌握了这个原则之后，你们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你们只要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原则呢？我们面对所有的人际关系，所有的跟人交往的过程中，教养的核心哈，我们说规则的核心，我们说道德的核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关心并且尊重他人，关心并且尊重他人。有的说这就完了吗？是不是听上去好像觉得好虚啊？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听上去好虚，不他妈实际啊！意思老师讲这个东西不太靠谱，对吧？所谓啊，在这里面我跟大家说，大道至简， 啊，就我们说最怎么叫大道至简，明白意思吧？最大的道理其实是最简单的啊。教养核心，关心并尊重他人，听上去好虚，但是我们代入一下试试看啊。代入什么呢？随便代入一个场景，首先代入一个我们已知的场景啊，代入一个已知的场景。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坐桌上要排位啊？对不对？吃饭的时候我们坐桌上是不是要排位啊？对吧？哎，你看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发展了，不能够用以前的这种方式来叫论资排位了，对不对？怎么老人坐上面不是这样的，对吧？现在其实你说在外面出去吃饭也不是这样排，我们会有什么排啊？比如说你说你能体现你的礼仪教养，很简单，对吧？进门口就对着门口的这个桌，对着通道的这个位置怎么样？这个位置会怎么样？经常会有人进来上饭上菜上汤上这些东西，对不对？我说对着通道的位置啊，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很简单，桌子上有小朋友有小孩有这些老人就不要放那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哎，你看有的时候如果我不是主人家，如果不是我来安排的话，对不对？这个位置我先占了，我先挡了啊，坐在这儿一说啊，这个你们都往里哈、啊，这个小孩老人那这我做的挺好，因为待会上菜，哎呀，我也顺道帮大家搭把手啊。你不要觉得什么讲礼仪、讲教养这些东西是很高大上的东西，你看就日常生活的东西，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你看关心并且尊重他人，你以为你有很多的东西要做，礼仪教养出来了，人家都会觉得这个人不错，对不对？是不是觉得这个人不错呀？你们告诉我，你们喜欢不喜欢不喜欢这样的人啊？啊，这个教养，如果你像有人跟我说，一上次没人教，这不需要教了吧？你只要在那里知道哦，这个东西，哎呀，这个我关心一下，他们坐这里容易被烫的人，是吧？你很容易去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就不需要我教你规则。世界上10000条、1000条、几十万条的这种规则，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不一样，不需要，明白？你看这种排位。不再是论资排辈，而是在生活中实用，随着社会现代进步的实用的方式提出来，对吧？什么叫教养啊？很简单，你像坐电梯，对吧？这古代没有的吧？到现在怎么教？你告诉我教养怎么教，对吧？民国时期都没有，对吧？你是名门家庭，这个家风正旺的，你出来也没人教过这个坐电梯怎么教？你告诉我啊，坐电梯怎么教？坐电梯应该怎么做啊？应该怎么做？告诉我啊！关心并尊重他人，就拿这条去套，对不对？怎么套啊？电梯门打开，对吧？如果没人进去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有些电梯很容易关门夹人，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样？伸手挡电梯，对吧？一个手扶住，另外一个手做一个请字，对吧？来来来，你们先上，对吧？这动作都已经出来了，对不对？这就是礼仪啊，这就是教养啊，对不对？然后进先，因为你不可能先跳进去嘛，对不对？你先让他们进，这样你帮他们挡门，然后出来的时候你帮他挡门，让他先出，对吧？这个同学说的。啊，怎么样？让他们先进，哎，自己是什么？最后进啊，这个最后出，对不对？这教养出来了吗？教养出来了吗？礼仪出来了吗？啊，需要手把手教你吗？就你看这个电梯会关门了，你挡一下嘛，关心尊重他人嘛。我们看那些坐电梯没有教养的是什么？一进去也不管有没有人过来就按关门，对不对？你说刚才挡门很容易，我们有些同学就有这个方式，你们一进去就直接按关门，对吧？正好有个人走过来，那个电梯感应它毕竟是机器，它又不是那秒感应的，不那么快，是不是？人走到这里正好那个电梯门一夹，砰撞一下，有没有啊？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啊？ 然后是不是人家进来就恶狠狠地看着你啊？有没有人为这个打过架啊？我问你们一下，有没有啊？是不是？这是最起码的教养不对嘛。那你最简单，你像伊思老师，我关门进来，猫哥跟着我都一样，对吧？学的就经常关门说，我伸头看一下外面，对吧？如果门口站着人，我还会问一句，您上不上？对吧？得到确认答复，得到没有人，我再会摁下关门。如果是我在门边的话，对吧？这东西谁教啊？我爸妈他们那年代没有电梯哦，我爸妈他们那个年代没有电梯哦，对不对？我到我毕业出来，我们家都是楼房都没有电梯，啊，这暴露年龄，我毕业的早了，是不是？谁教我呀？真没人教过我。那你说？我是哪个脑子抽筋了，还是有人穿越回来教会我这个礼仪和教养了？我家里面没有这样门风，他们不知道电梯这个教这种所谓的礼仪教养该怎么来，是不是？关心并且尊重他人，这就把你的礼仪和教养带出来了，对不对？哎，有同学说换位思考，你们拜托你别听那些鸡汤了，什么换位，你换哪个位？换 A 位还是换 B 位？对不对？是不是要跳到 C 位？从哪个位置换？上位还是下位？没有，这个东西是每次讲这个东西，我就有点觉得它不是说它不对，是因为它本身呢，我们有很多这里面所谓的这种鸡汤所讲的东西啊，就我刚才说，中国人的语言表达很精准，但中国语言表达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有一些部分它会去压缩，我们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多东西都是意形的东西，你比如说换位思考，它是属于意形。什么意形啊？从意义上面去感受它的形式。就你觉得换位，哎，我跟他换个位置思考，换什么位啊？因为换 B 位，我说你要能换得出来，你还用去思考，对不对？要学会去用啊，在这里面我们说关心并且尊重他人。什么叫关心并且尊重他人？就把人家摆在这个利益摆在前面啊，对不对？你一看这个电梯站，你要防止夹人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对不对？这不就关心尊重他人，礼仪教养不就出来了吗？所以哈，在这里面我说礼仪教养，我没有办法去讲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我也没办法去讲纵横世界、纵横各个地方的这个风俗人情，我也没办法去跟你讲每件事情的这个礼仪教养，因为那每样去讲，我讲不了那么长时间啊。然后你们也没那么多耐心听，因为这个都是芝麻碎皮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说我给你们一套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实用，大道至简啊，关心并且尊重他人，首先去考虑对方，你们会发现你们的礼仪教养一定就出来了。凡事都去考虑对方，你们不信有同学可以挑战一下，随便提一个点啊，你看伊思老师说的对不对啊？你们可以随便听，看任何场景下套用这个东西行不行？来来来来，互动一下，吃饭是吧？很简单，关心尊重他人啊。你套这一个，你随便说一个关心尊重他人的动作，说一下。哎，刚打完，礼仪教养出来了，好不好？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有礼仪有教养的方式啊？是不是？对吧？夹菜考虑人家吃没吃，不要在里面乱翻。对不对？哎呀，考虑自己筷子上有口水，拿一双公筷，是不是？这是不是就都出来了呀？哎，你要盛开清风自来说的，很多人都没办法做到感同身受。注意了哈，在这个地方我不是让你们去做感同身受，很简单，比如说吃饭，就像刚才说的帮打饭，这个事情要做感同身受吗？在这里说帮人家打饭这个事情，就考虑到人家我要吃，我们关心并尊重他人，我要吃，别人要吃，我把别人放在优先级，这个东西有人会不知道吗？对不对？我刚才说有些同学哈，关于这点内容呢，他们不是不知道，只是在没有上过我课程之前，他们是忽略的，没有人不知道，对吧？你说吃饭随便你们说嘛，在这里面你们可以提有哪个人告诉我我不知道的，对吧？学了我这个之后你告诉我不知道的啊，帮人家打饭这个我不知道的啊，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对人家好的，这是关心他人我不知道的， 其实我们说关系命中，就你首先就考虑对方，你明白吗？就我刚才去叫不要那么自我哈，后面我说了还会去讲这个关于自我论，你们不要着急哈，就还会去关于讲我们这个人际关系，讲以自我为中心这一点，后面还会再讲。但是在这个地方我就告诉你，你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你只首先考虑他人，你们可以自然的做出很多有礼仪有教养的行为了，怎么帮人家打饭呢、啊？对吧，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不帮人家，我首先我不让人讨厌，我吃饭的时候我筷子口水我拿双公筷啦，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夹菜的时候这个人家说我不要去翻啦，这都这不很正常的吗，你一想这都就这是会让人讨厌的呀，对不对，哎，有同学说这是没有尊重他人的意识，对，这就是对的。芝芝同学原来是考虑对人的利益和他们的感受，老师是这样的吗？我倒不要去考虑什么说感受，你只要考虑他的利益就够了，明白吗？你做这些行为的时候，你只要考虑他的利益就够了，先不要说感受，人嘛，他得了利益肯定是感受好的嘛，你老考虑他感受好不好，这个东西是因为你有好说把握不准，因为人怎么好跟不好这个东西很难评判，但是有利益是肯定的，对吧，啊，要一下子很难改吧，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能不能改是你的事儿，对吧，我有没有讲明白是我的事儿啊，搞清楚这个道理，改有很多同学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很难改，有很多人是原先是无意识，在礼仪和教养上面呢，我说自私这个东西呢有些人很难改，但是你说这个东西非要说自私，对吧，帮人打个饭，你也不吃什么亏，对吧，帮人打个电梯你也不要命，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你说有多难呢，我倒还真不觉得有多难，因为它门槛不高，是不是，你说孔融让梨那个事情呢，我觉得是有点强人所难，是不是这样的，你我喜欢这个我非让给你，这个我不要，我说的这种礼仪教育就日常生活中你都帮人家打个电梯，我帮你打个饭，这个事情至于吗，对吧，至于吗，哎，帮哪个饭想着人家累啊，这有啥利啊，不，你们不要认为啊，首先在这里啊，这个我的问题啊，我的问题，我们这是第一堂课啊，我忘了跟大家去讲了哈，后面还会去讲哈，关于利益，在我讲课里面的利益不仅仅是指这种所谓的现实利益，什么钱啊物啊哈，利益包括很多，你让他偷懒也是利益，听明白吗，利益只要是给到人家让他觉得有好处或者感觉到舒服，这就是利益啊，你让他偷个懒这也是给人家利益，不要以为是给钱哈，以为是给东西，这就是利益最大化，不是这样的哈，我后面会去讲的哈，因为后面会去讲这个前置互惠的时候，我会去讲利益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前跟大家再去讲一下哈，利益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在这里说的利益不是日常生活中说那些利益啊，不是什么钱啊物的这些东西，让人家偷个懒，对吧，让人家这个得到个好处，让人得到个笑，甚至得到个笑话，甚至得到个舒心，对吧，这都是利益，对吧，你像跟人挡一下这个电梯门，他的利益不被夹呀，他走得很顺利啊，这也是利益啊，对吧，他进出很顺畅啊，对吧，没有障碍，这也是利益，搞清楚了没，这一点明白了没，啊，明白了没，来回复一下，不要总是把这个利益当成是什么钱啊物啊这些东西啊，我刚才说就像坐电梯进出它都很舒服，这个就是利益啊，对吧，他今天可以早下班，这是利益啊，他今天这个对吧，没带笔记你帮他搞了笔记，这就是利益，对吧，啊，你这个他像我刚才说盛饭，哎呀他没有费劲起来这个去盛一下饭，你少走几步路，这就是利益，好吧，听明白了没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关心尊重他人，有同学说感受我的现在说不是不要哈，我说先放一边，对于你们来说初期阶段你们就只关注利益就行了啊，反正只要他有得到，你先别谈感受啊。嗯，只要他有得到，他觉得这个，哎呀，就自然他的感受就是好的嘛，对吧？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东西你们没办法去判断他这个好与坏呀，对吧？对与错呀，对吧？我们很多同学不具备的，他 但是利益这个东西基本上还能判断，对吧？你就像我刚才说的，知识同学，你再说你不懂，你帮人打个饭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还是懂的，人家总是高兴的，对吧？还有一些同学没听懂的呢，我们再降低一个频次，让你明白，就做人做让人高兴的事儿，听懂了没？做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你这个虽然比我刚才说的这个范围要窄一点，但对你们来说也够用了哈、啊，因为有些同学不太能够去理解。听明白，这回听明白了没？就还有些同学啊，这个接受能力我们也得去尊重哈，这也尊重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对吧？家庭教育不同，对吧？各个方面不同，有些接受程度不同啊。核心教养的这一个核，就教养核心，对于有些同学来说，你不能做让人高兴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啊。这个一般开始说比较直白哈，但直白它是有限度的。因为有些利益事情不一定是让人高兴的，明白吧？有些这个尊重他人不一定是让人高兴的啊，这个有限制，但是基本上这个方向是对的哈、啊。没办法，我每个层次这个都得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不要去讲过去了，不要去讲过去怎么造成的。我一少说我不去跟你们讲过去，你们什么家庭状况啊，什么情况啊，造成你这样的，没有意义，那些东西没有意义。我们讲现在，讲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啊，好吧？记住了这个原则哈，现在原则记住了哈，原则记住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礼仪教养包含的内容哈，在我们这里面呢，刚才说了这个原则，那是不是就照这个原则去做就完全行了呢？当然。也不尽然哈，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规则的。教养这里面呢，我们基本上包含的部分哈，就跟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的教养很重要嘛，包含哪些呢？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叫礼貌，对吧？礼貌，什么叫礼貌呢？行之有礼哈，礼是什么？我们说礼节啊，这种规矩。貌是什么？外貌。礼貌所体现的两个方式都是外在的东西，见人请安，这是规矩。貌不要邋里邋遢，对吧？双目要有神，对吧？眼睛要注视，对吧？不能乱瞟，对吧？这都是礼貌啊。所以教养包含的第一个内容是礼貌。礼貌在这里要不同场景不同情况下呢，我们都要去注意自己的礼节和自己的仪容仪表啊。第二个教养包含的是规矩啊，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啊。在任何，我刚才在前面就说了，在任何我们所说的社会啊，是所谓的生物圈啊，或者在不同的这个国家呀，不同的这个民族啊，这规矩都是很重要的啊。你能够去要提前掌握这些所谓的一个群体的规矩，就比如说我们说，对吧？很简单，我们说的那么大，说的生活中接地气的，对吧？他们哥儿几个，对吧？我新转学到这个学校，对吧？班上有几个这个同学啊，是这个，比如说有一帮专门吃鸡的，有一帮专门打王者的，对不对？你看这多与时俱进啊，是不是？哎，我想跟他们一起玩，我想跟他们一起玩，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啊？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呀？来来来，跟着来。这个时候应该先干什么？来，注意了哈，你看这跟你们讲接地气的哈，不是跟人家上古传说讲那些虚了吧唧的东西啊。你以为我会这样讲？不会。啊，就你们这样，你看你们学的都是白学。你们加入这个群体，首先怎么样？首先要有礼貌，对吧？跟去打招呼，哥几个，哎，看你们玩儿。这个地方的礼貌是什么？这个地方的礼貌是什么？知道不知道？哎，一杯开水说的很对，不打扰。人家在打的时候，你们别冲过去 骚扰人家啊，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同学，我想去玩，你过去，哎，你在玩这个，哎，这个怎么怎么，我怎么了，我也可以啊，我可以的，这个怎么玩，哎呀，往上往上往上打，放大单呀，来啊，刷刷。人家一回头看你，你骂谁呀、啊？你有病吧你？滚！是不是啊？日常生活中你们是不是这个德性啊？一是二不是，对吧？所以你说你为什么不招人待见嘛？礼貌嘛？我们说观其不愚真君子嘛？你看嘛，一个字往后看，看完了之后赞美嘛，礼貌最起码赞美了。我操，兄弟很牛逼。对吧，我不一定用什么叫你好，你在这个说你好怎么显得特别突，对吧，在这里面后面来一句兄弟牛逼，对吧，不少刚才那个大道我觉得你真是放得出神入化，是不是瞬间就熟络到一起了，人家说嗯小伙子不错，我觉得你是个人才，或者说哎我觉得你还不错，哎你有前途，对不对，是不是，我没有半句在说什么以这个这个官场面上怎么理好这些东西吧，你看人跟人之间打交道不就这样吗，所有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内容会变化，但是基本的规则不会变化，对不对，然后要做什么，哎，我们要去了解规矩，对吧，你们各几个，哎，你习惯打哪条路啊，对吧，你习惯用哪个呀、啊、对吧，你现在是什么排位啊，对吧，你要打吃鸡的，我你们走一般怎么配合，你现在怎么，对吧，这是了解规矩嘛，哎，我来我先干嘛呀，对不对，分配个任务给我呗，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跟人家相处你们会发现很快就能打成一片，对不对，注意了啊，讲的是要用的哈，然后我们说的教养包含的这三块态度啊，态度是什么呢，这个我觉得有点虚哈，不能够用一句话来去把它完整的让你们体会到，态度其实包括了你的情绪，你的语气，对吧，你用的词语啊等等一系列综合在一起，包括你的表情你的动作，这都是态度的一部分，对吧，比如说你情绪很差说话很冲，这就叫态度不好，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你情绪不差你说话也不冲，但是你说话的时候这个用词显得什么，对吧，就比如说像刚才我要去跟人家打王者或吃鸡的时候说切你们这个水平他妈的还，对吧，最喜欢我们有些同学最喜欢这样说话了，那就你们这水平好，我分分钟干死你们，对不对，其实他是想跟人家去一起玩，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很多同学喜欢这样说话的，有没有，有木有，对吧，哎，这你看 这就不对哈，态度嘛放好一点，谦虚一点，对吧，跟人相处嘛你又不是跟人家去结仇，对吧，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去怼嘛，一定要显得自己牛逼嘛，对不对，教养的第四块啊，我们说生活方式，一个人教养呢，我说句实话，当然啊，像我们前面说了知道做，但是有一个其中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大家发现没有，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是不知道，比如说每天见到人家问好这件事情啊，你说平时我们同学啊朋友啊，就这有些读书的同学觉得很别扭，但是我想说有很多参加工作的同学，对吧，见面打招呼问好这个事情那就不是别扭了，这是一门功课，有没有，但我们有很多同学做不好，对吧，你参加工作的话，那这不是什么像小朋友见面啊他觉得很别扭，那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有很多同学做不好甚至做不到，对吧，见到同事还躲着溜边儿走，有没有，有没有，一是二不是，你不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见面打招呼看见领导，我们有同学看见领导他躲不跟他坐同一个电梯，对吧，是不是这样子，上下电梯碰到了还会把头一低当作玩手机没看见，有没有，对不对，你们都知道问好很重要，你们也知道，但这里面我们说有很多地方的改变啊，它并不是清清楚啊， 我们说想改就能改的。你们知道原因吗？因为在生活里面，你们本身的生活方式，就有些人习惯了，觉得问好很累赘，就像我们说的，平常跟小伙伴一起玩儿，对不对？在这里面，生活方式也会去决定你教养所提供的内容。像这一类同学呢，我又给你们哈，一边讲课一边给你们一些事情的具体建议哈。像这类同学，你知道自己要改，对不对？想不想改啊？先告诉我想不想改。不想改我就不改不讲了，免得我浪费时间哈。想不想啊？想。想的话呢，很简单，生活方式接下来我要去讲的习惯一并讲哈。你们很简单，就如果你在单位跟人打招呼有问题，你从以后出去，你们学一下啊，就刚开始你们就从这些每天跟你没什么关系的卖早点的大叔，对吧？这个公交车的这个售票员，对吧？开的士的这个大哥，每天跟人家见面打招呼啊，你一天做一次，做一个，再慢慢去增加这个量啊。生活方式有很多时候就能带来我们后面的叫生活习惯，对吧？习惯有了，你自然你见面就问好这些东西就出来了。人不要觉得礼仪教养这个东西临时发挥，临时发挥呢，有很多时候你会有心理障碍，是很难做的。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上面去把这种生活方式和习惯给调整过来，好吗？有同学说，哇，太难了。我说，人活着每件事情都难，你总得去做吧。你一点都不做，你说让我去把你变成神，很难，对不对？就像你说的，整容我可以把你整成再漂亮，你他妈也得减肥，是不是？对不对？你告诉我，你也不能我再把你整成漂亮，你也是个猪头，那也好看不到哪里去呀，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而且有同学，我再教你们个技巧，就你们刚开始觉得张那个嘴困难啊，我们逐级来啊。一早说，我说我也不强调你们一下子逐级来，刚开始的话用眼神交流，点头微笑啊，你不一定说一定要讲话，你明白吗？懂不懂？先点头看一下，就比如去买早餐，对吧？买完了之后，对吧？你说声谢谢，你不愿意说，你点头看着人家微笑，当然人家大叔可能没时间了，或者大妈没时间看你了，在这个时候最好你还是说一下话啊，因为人家忙着收钱啊，忙着这个咋的，对吧？有好处的，我教你们这些东西都是有好处的，对不对？你早餐打招呼，我告诉你们，不要小看这些东西。我跟大家说完，你们就有动力了啊！你们只要打，就这种天天去买早餐的地方，你只要打一个月的招呼，我告诉你，以后你吃什么你不费劲儿，你没带钱可以赊账，最主要是你的分量比原来要多，东西比原来要好，信不信？信不信？对不对？你这是一个打招呼又不花钱的地方，你看什么？我教你的东西，你以为我都是平口白牙跟他们教一些假的呀？都是实用的，对不对？你每一次跟人打招呼，你在路上遇到这个过程中，什么打出租车，你比如说打到两次，就像打出租车，你打两次跟人家打招呼，人家就记住你了。下一次可能人家就顺风车就把你带了，算了，今天不用了。对吧？像大雪天气，人家特别这里就可能会去等你，说，哎呀，知道你天天走这里，我也顺路在这里就接你一站，对不对？小卖楼下小卖部的，门口饭店的，对不对？地铁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你们只要经过，我告诉你们的打招呼，可以给你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无穷的好处。你们可以不做啊。同样在你单位的领导，你跟他打招呼啊，你们记住了哈，一嫂子，我又跟你们说一个，我们今年要推那个我们的职场课程哈，三份我们新的课程就会出来哈。你跟领导打招呼，我告诉你，你要升职加薪吧，你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你们不要觉得这些东西一定要有多大的技巧和能耐，你每天跟领导打招呼，我告诉你，有很多时候升职加薪真的就可能你比人家要快一点。为什么？很简单，他记得住你嘛，哥们儿，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说礼仪教养那东西不是教给你们去装逼，不是教给你们说，哎呀，我显得我很有教养。我告诉你，刚才就说了，5000年的文明传下来的东西，你不要觉得它是糟粕，非常有用的。你们为什么过不好啊？你们想想，有很多同学说我日子过得很糟，对吧？怎么？ 你说你内向胆小懦弱，这些同学没有一个日子过得好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得不到这些好处，你在生活里面处处受制，你毫无存在感。教你们这些东西真是教给你们用啊，不是讲虚的东西哈，好吧。当然讲了我们的教育里面包括的习惯，最后我们说道德和品质这两个呢，我在这里不重讲，但是讲还得去讲啊。一个人的道德，一个人的品质，由内而外的会去决定人一个人教养的核心的东西。一个人如果说就良心打打的坏了哈，这种人你说他教养会很好也不太可能啊。实话告诉你，为什么良心打打坏了的人都是自私自利到极端的人，对吧？不光是自私自利到极端，甚至是狂暴到极端，甚至是行为到极端的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一个人的人品，一个人的道德这个东西啊，我们说也会去决定他其实跟人相处的这个地位哈。这里面我们还是说回来，有很多同学，我也还是这句话说的不好听一点，你不要总是把这种性格和这些东西挂在嘴边，有很多时候身边人不喜欢你，只是人家不说而已啊，可能跟你这个人的人品，跟你这个人的道德有很大的关系啊。我原来公开课有一个学员问过问题，我不知道这里有同学还记不记得哈，就那哥们来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很简单，他觉得旁边同学，就是他同学啊，就他同宿舍的这些人对他不好，关系不好，不知道怎么处理，对吧？问一到我就问了他说什么，他请人家喝水，人家对他怎么样，就是这个爱理不理的，或者是没有任何感谢的意味，对吧？一到说我觉得不可能啊，以我的了解，我讲课你看，这都是给人家利益嘛，对吧？你请人喝水嘛，那么怎么也不可能造成这样，对吧？后来呢，你们记得我问的是什么？我问他人家请他吃过饭吗？什么时候请啊？请了多少次啊？对吧？我问的很细，问完的时候，这哥们根本就是他请人家喝水，人家前面请他吃饭，请他出去玩，请了什么？反正总共他就前面没出过钱，他就请了这么个吃水喝水，他觉得人家对人家是多大的恩情。我说你，我别的我是不跟你说，我就我们咱算个账吧，吃一顿饭多少钱啊？啊，算完了之后我说谁亏呀？啊，他说吃饭是人家要请的呀。我说为什么要请呢？他欠你的，你长得帅呀，啊，你妈脑子里是有病吧，对吧？我当时我就骂了，我说你妈脑子是有病嘛，是吧？请人家几块钱的水，人家请你吃几百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饭，你妈你在这里算，还说人家对你们好。所以很多时候你们不要老是说啊什么性格内向，就是你们有很多时候我说我们寝室人为什么不待见他，这种人你们待见吗？你们待见吗？反正我是不待见啊。当然如果我跟你不熟的话，我也不会跟你说半句话，我也不会说啊你这个人品不好，我也不会说你这个小气，也不会说你这个抠门，我啥也不说，反正我就是以后我不跟你玩了，对吧？反正我以后我不跟你玩了，就这么简单嘛。我跟你玩他妈吃亏呀，我操，你这个人他妈的道德品质败坏呀，对吧？不就这么回事吗？哎，有同学说啥人啊，我操，不要说啊，这里面我跟你们说，这是叫极端，你们身上或多或少也带着这些问题啊，注意了啊，我说这东西冰冻三日非一日所寒啊，冰冻三尺非一日所寒，你们身上的问题绝不简单单是我不会说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要去反思，好吧？教养哈，那么我们说在这里面我们要去讲的啊，教养的提升。那么讲了这么多啊，讲了误区，讲了教养的核心规则，也讲了我们教养包含的部分。那我们教养要提升该怎么做呢？对不对？具体我也得去做呀，对吧？要怎么做呀？有很是不是很多同学现在有这个疑问啊，对不对？哎。首先我们说教养的提升哈，第一个我们做任何事之前，听清楚了哈，瞧黑板又是重点哈，我们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去先问，问什么？先问别人需要什么，第二个别人的感受是什么，听到了没？就我们关心并且尊重他人嘛，怎么做嘛，对不对？说的好虚，那我教你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先问别人需要什么，别人感受是什么。坐电梯先问 别人需要是什么？无障碍通过，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别人感受什么？哎，无障碍通过感觉省力、舒服、爽，对吧？如果说一开电梯，啪，你一个人跑进去了，然后把电梯门一关，别人怎么样？哎，有障碍通过，别人感受怎么样？来火，不爽。你选择怎么做？懂不懂？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呗？啊，教养提升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做任何事情啊，做任何事情，听清楚了，问别人需要什么，然后别人的感受是什么。这点你不理解，一理解二不理解啊？你知识同学是当面问他吗？不是啊，我问是问自己啊，自己思考，我这个问是自己思考的意思啊。做任何事情先问自己啊，自己思考一下别人需要什么，别人的感受是什么，理解了没？你看这知识同学就不理解啊。就你要做行为，你就想一想嘛，对吧？你想想，想出来的，你像我刚才说坐电梯，别人需要障碍无障碍通过，别人感受好，对吧？这种情况下你做什么呢？你就帮人家去实现那个东西吧。怎么实现啊？那这个地方当然最好的方式，你把人家抬进去了，对吧？是不是？这不现实嘛。那你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把人家挡个门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生活中的每件事情啊，点点滴滴你们都去考虑一下。反正但凡是你要做动作的时候啊，就你要跟人发生我们说互动的时候啊，社交嘛，你肯定要互动。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一个人在那喃喃自语，一个人在那手舞足蹈，那变成什么了？变成什么了？神经病吧，对不对？你要跟人家发生互动的时候啊，你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别人需要什么，别人感受是什么。哎，这么做一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的哈，对吧？就像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什么例子啊？有很多人刚才我们不是说领导吗？说职场吗？有的同学跟领导沟通是不是都经常很有障碍呀？比如说我们中午吃饭在餐厅遇到了领导，对不对？在这个时候看见他一个人在那里吃饭，你这个时候怎么想？告诉我啊。你看，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是，离得远远的。你想一下，我不在教你吗？别人需要什么？别人的感受是什么？嗯？哎，一本开始说的，他孤单一个人，别人需要什么？哎，需要陪伴。哎，注意了哈，很多时候呢，我们出去，特别在一些大公司有集体食堂，或者是说公司楼下有什么附近有餐馆，大家都是去工作餐的时候，如果你看见领导一个人在那的时候，你其实你想就知道自己怎么做了，千万别躲开，对吧？人人都躲开，你不用躲开，为什么？你想想别人需要什么，他一个人吃饭多无聊啊！你这会端个盘子过去，端个饭过去，哎，领导一个人，方便一起吗？肯定很方便嘛，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对吧？哎，你这个时候对吧，你想想你要请个什么假的呀，提个什么涨薪的啦，对吧？这个是个好时候。哎，芝芝同学钻牛角尖，可能他就喜欢一个人呢，他就喜欢一个人。你去了，比如说哈，我就喜欢一个人待着，但是有个人就我，你跑过来问，哎，可以一起吗？我会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思考点事啊，我现在做事啊，或者我现在怎么样，我等人或怎么样，我会告诉你。但是呢，记住了有一点哈，如果你做出的行为是符合当时的环境和场景的话，人家是不会讨厌你的，没有吧？这不像什么死缠烂打，就你一个人在这吃饭，我过来问一下，这种东西不会有人讨厌吧？会不会有人会觉得哇、哦，这太他妈讨厌了啊，这个我很不喜欢，会吗？对吧？最多是我不需要，我会告诉你，对吧？前提我说了符合场景哈，符合场景，就我说的在公司食堂啊，或者下面的，你比如说在一个，注意了啊，这里面哎，换一个场景， 比如说哪天休假在哪个地方去逛街或者是什么地方，你就碰到了你领导一个人坐在那里，这个时候适合去过去吗？啊，这个跟刚才场景一样，他一个人在那，哎，这不适合了哈。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啊。就像你说，哎，像有同学说，他万一在相亲呢，万一在约会呢，万一他不愿意给你见到的那一面见到了呢，是不是？很多同学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同学啊，当我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遇过这种事情，很高兴过去打招呼，怎么看见的，对吧？哎，一看见，结果出来一个妹子往那一站啊，不认识，哎，这是嫂子吗？啊，这是这个夫人吗？结果是小三，怎么办呢？对吧？多尴尬呀！对吧？领导一定处置你而后快，对吧？你嘛，你知道我秘密，我一定要灭你的口，我一定要把你给开除了，对吧？所以说哈，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考虑这事情，你想场景，在那种场景下，别人需要什么？他一个人坐在外面，你们是偶遇，你隔着远远看，他需不需要你过去跟他打招呼？你告诉我需不需要？需不需要？对呀，需不需要？不需要嘛。对啊，你只要一考虑这个问题，你就不会脑子犯轴。就有些同学说啊，我怎么了？那点脑子犯轴啊，我要去跟领导打招呼，这就是不需要。场景一样的事情，但场景换了就不一样了。你这个时候跟他去打招呼，他会觉得很奇怪、很惊讶，或者是什么，对吧？尤其是他，甚至有些时候就哪怕什么都没有，他是一个正常的跟他老婆小孩出来，但是你说休息日的时候，他不愿意见到自己员工，谁愿意？你愿不愿意？下了班之后还去见到同事啊？的这个就你。跟男女朋友逛街，或者跟同学逛街，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见到同事啊？你愿不愿意告诉我啊？对吧？这就是一样的。所以任何事情问别人需要什么，别人的感受是什么，这两点搞清楚了，你去做出的事情就怎么样，哎，不会那么突兀了啊，会怎么样，你的礼仪和教养就得到提升了啊。你看这种情况下，什么情况下该打招呼，什么情况下不该打招呼，你看教养，你如果说按正常的教养都是见人就要打招呼，不一样的哈。这里面教养提升哈，我说了是有区别的。然后问完了之后哈，怎么做啊？三点，第一个啊，约束自己；第二个，利益最大化；第三个，完善自我。这个同学说，约束自己是什么意思啊？就我们在教养提升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说句实话哈，像我们刚才说不知止不罪，这是一种情况，但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知道的，是不是？我就问大家一句话，你们很多时候做的那些作死的事情，或者那些龌龊的事情，或者是那些反正总之是不是那么合规矩，不是合那么礼仪的这些事情，你们自己不知道错吗？一知道二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时候都知道的呀？对不对？哎，为什么呢？忍不住，对吧？缺乏自我约束，说白一点就是。所以当我们去讲教养提升的时候，很大重要哈，我跟大家去讲的，在我们这里面有好几类同学哈，像我刚才说的主动的是一类同学，像现在我要去说的还有一类同学，提升教养很重要的一点，你现在什么都不做，你只做一件事情，管好自己。我们有很多同学的这种教养能力的提升，就是对自我管理的疏漏。比如说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不说那么高大上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学习惯了这个叫什么，不讲卫生，对吧？蓬头垢面了，胡子拉碴了，对吧？有没有啊？还有什么上班穿拖鞋了，怎么不换袜子呢？啊，男同学居多啊，这种不讲卫生的，当然其他女生有其他的问题啊，有没有？哎，对，还有一辈开始说时间管理，对吧？从来不约束自己啊，时间上就一团糟，哎，想咋的啊？快了，快了，快了，每次都是快了，快了，快了。跟朋友约会就是，哎呀，没事，我出来了，出来了。一般你出来的时候，到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迟到一个小时。这种情况下，你说你再讲礼貌，你再去讲道德，再去讲没有用了，对不对？所以教养提升第一件事情，约束自己是从这里做起。 包括有一些同学的情绪容易波动，对吧？时间管理是这个很差，对吧？自我约束这些方面都很差，自我管理啊，后面也会去讲的哈，讲情商那部分，自我管理也会去讲的。所以教养提升很重要的第一条是要约束自己。你连自己这些行为你知道错，明知是错而不改，这东西你叫我伊斯老师来帮你，我帮个毛啊，我能帮你，对不对？这没办法的呀，明白吧？所谓叫欲不琢不成器，但是前提是欲，你非把自己当做一坨屎，我是不会碰的，听明白了没？约束自己就是把自己真的变为欲的过程啊。很多同学的这种所谓的教养啊和这些东西不好啊，说句实话，就跟这种自我约束能力有很大关系啊。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叫利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是什么意思呢？啊，有同学明白吗？利益最大化是什么意思呢？双方各有所得。好吧，这上过课的就一下子讲哈。其实利益最大化很简单，就我们呢，很多时候很多同学经常讲自私，经常讲自己，哎，有时候就舍不得什么东西。其实伊斯老师我没有，你们注意啊，我刚才说尊重并且考虑别人，对吧？这些东西听上去好像伊斯老师讲的很无私，对不对？好像讲的我要让你们去当圣人当英雄了，对不对？没有，我真没那个意思。我是告诉你们，你看我后面教你们怎么样去微笑啊，怎么是不是让你们，其实说句实话，我说怎么煎你早餐会分量加多啊，人家会对你更好啊，对吧？这其实并不是让你们去无私，而是让你们真正的去自私。人记住了哈，叶嫂子在这里面跟你们讲一点哈，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些自私的同学你也听清楚了，经常很多自私的同学你根本不叫自私，你们那叫什么呢？叫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吗？自私嘛，以自己为私，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嘛。你们蠢蠢在哪里呢？所谓自私人很容易被人家看出来，然后自私呢，因为你又怎么样，自己要偷偷摸摸，所以你就把格局做得很小。所以那些自私人，首先第一个他面不够宽，很小，要躲着搞。第二呢，自私的时候怎么样，很容易伤害别人利益，自己得到的又很有限。第三个呢，因为自私只是解决眼前的问题，长期利益来说又没有什么收获，所以到最后自私人实际上是什么，就我们说的丢了芝麻捡了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得到那么一点点，真是蠢，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是得不到，还要跟人家起争执，还跟人家起冲突，所以这根本不叫自私，这他妈叫无私。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你自己什么都得不到，还让自己受了一肚子气，让自己成为这个社会的人渣，对吧？然后把这个美好的世界贡献给人家，你这叫无私，明白吧？还要背上所有的骂名。真正的自私是什么？真正的自私是不尽的去扩大自己的利益嘛。自私自私最后要讲的是得到嘛，你都得不到你自什么私呢？对不对？你得不到你自什么私呢？如果换算成钱，自私的人搞到最后哈，偷鸡摸狗。你像我们原来就说吧，说宿舍里面有自私吗？有，从来自己不买洗发水，对不对？从来自己不买洗发水，然后专门怎么样，要偷偷的去用别人的，对吧？最后被别人发现了，很了不起，老子还你一瓶嘛。其实他用了都不知道人家多少瓶了，对吧？是不是这样子？最后搞得朋友没做什么呢？最后得到什么？就得到那么一点点洗发水。啊，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出现过这样事情。然后怎么样，班级活动没有他，出去玩没有他，评优没有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四年大学一读完，对吧？你说这样的人际健康吗？然后专业知识什么东西都不健康，找工作最后也成问题，你说你得到什么？哎，再说了，说对应的，你像伊斯老师这种大嘴吃四方的，对吧？从来都是进寝室一进去，对吧？对吧？好烟、好酒、好饭、好菜，哥们儿来，大家共享，对不对？结果呢？结果不出一个礼拜，我就没钱了嘛。怎么办？怎么办？你告诉我啊？怎么办？回家挨打吧。 不行啊，大嘴吃四方嘛，对不对？要戒吗？你说像我这样的人需要戒吗？我照顾这么多兄弟人，是谁不会？你像那么自私的个别，谁不会心里面有个人？今天跟我吃一顿，明天我请你吃一顿，对不对？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对吧？哎，问题是吃一吃怎么样？感情出来了没？人际关系出来了没？对不对？然后吃完之后怎么样？认识的人多了，插科打诨，对不对？这一中间又有机会结识了妹子，你说是不是？你以为一嫂子都是请妹子吃饭？我从来都是让妹子请我吃饭的。然后怎么样？后面不行了，我也不能再去占人家便宜了，怎么办？想想，哎呀，不能这么过，我就凑合几个哥们儿，对吧？我们开始在寝室里面倒腾，卖点东西挣点钱嘛。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呀，我是因为太这个什么慷慨了，我又不是自私。我是带着大家吃，带着大家一起玩，对吧？所以很多人都会，哎，对吧？跟我买东西，哎，那我后面就可以发展出这个在校园挣钱的途径了嘛。最后发展出我这个在学校后来变成有钱人了呀？为什么？当你的名声口碑出去之后，你要知道商业资源里面，到现在是互联网才明白这个道理，什么叫聚拢性资源？当这就是口碑啊！你买东西，你要想起这个人了，你会怎么样？以后所有东西干嘛？这就叫垄断效应啊，是不是？你看人际交往搞好了，女朋友搞定了，生意会做了，对吧？所有的东西，这就是属于怎么样自私跟不自私的区别了，是不是？利益最大化，但凡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考虑自己之前也考虑他人。任何事情我跟大家说，没有什么说不是我的就是你的，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哈。意思老师跟大家讲清楚哈，听明白了吗？任何事情没有非此即彼，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的年代，生活在一个我们现在信息大爆炸，什么东西都存在着各种机会和可能的时代，所以哈，把眼界拓宽一点，任何事情都不会是非此即彼。以前会不会，以后会不会，我不说，至少我们现在这个当下时代给到大家的机会是真的很多啊。所以但凡你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考虑给人家留一份啊，或者是说看两个人能不能合起来，就一加一变成三哈，这种概念啊，对吧？你像爱情就是最典型的一加一变成三嘛，对不对？你加我变成小不点嘛，这就叫利益最大化嘛，是不是？所以不要老是自私到那种极限和狭隘的境地啊。最后一点，教养提升，我们要说的哈，叫完善自我。刚才说了品德、道德哈，就道德和品质、品格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每一个人啊。我说你教养再提升，你没文化谈教养，说句实话总是吃亏的，对吧？因为我们说有些这个穷人家说我没读过书，所以他顶多只能让小朋友的这个什么说话不要大声，不要说出口，然后怎么样，穿衣服要整洁要干净，对吧？我们看到电视剧里面描绘穷人家教小孩子只能教几点，第一个要讲干净，第二个要懂礼貌，第三个不能坑蒙偷抢。但是就凭这几点，在这个世界上你是走不好的，对不对？是不是？文化的提升才能带来你在能力上，在教养的水平上，在你的表达上，在你各方面得到的提升，这是我们说文化。那么你的性格、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提升，你的道德和品质也会带来怎么样，你在人群中的这种地位的提升。记住了啊，教养提升就地位你不提升，你始终在人群底层，那就别谈教养了，明白？那叫谈生存。你一定要往人群的上层去走，上层怎么样？我们对于上层所需要的人，我们一定是什么？尊敬和敬仰。而尊敬敬仰的前提，他要有教养，有品格，对吧？有知识啊，有文化，一定是要读书嘛，知识分。这个年代我就不能那么回答了哈，以前是这个年代，网络信息上面它有很多知识也是可以用的哈，像以嫂子的课程。这是不是知识啊？对吧？在以前可能20年前我就只能写本书给你，对不对？现在就知识你要明白，就是说 在以前呢只有书本，书本是作为知识的载体，所以我们说要读书，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书本嘛。其实书本带来的是知识，是里面内容，不是那张纸哈。所以我们说这个读书到现在只是一种叫什么形容词，它已经不是我们原来所说的这种读书的名词，那只是形容我们要去增长知识啊，增长自己的阅历，增长自己的这种内容啊，好吧。所以哈，这是我们所说的教养提升，你一定要不断的完善啊。你们说想通过就是说啊，我今天听了易思老师讲一节课讲两节课我就完全明白了，这不现实哈。我说句实话，不可能。我那样子的话叫点石成金了，那就全世界排队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一生中都是不断学习和进步的这个过程哈，这一点跟大家要讲清楚啊，好吧。这是我们说教养提升的最后一点哈。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说了，教养提升凡事先问别人需要什么，别人的感受是什么，当你得到这些之后，我们在行为上要去约束自己，利益尽可能去做到跟对方的双人，就双赢、多赢、共赢，对吧？然后去不断的完善和提高自己，我们才能够去提升自己的教养水平。那么今天是第一节课，我们说在这里面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有一点哈，就还是我们要去讲中间的一个核心点，就我们每一次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出的一个挑战，就易思老师你讲完，我总是觉得我凡事考虑别人，那我自我，就你说你不要自私，你不要狭隘，你这个东西，那这个我自己，我活到最后还不是为了自己活吗？我这个自我在哪里？哎，那么最后一点要跟大家去讲，就是如何做自己，有考虑哈。在这里我们说刚才说的呢，注意了，首先第一个哈，我说了，我们之所以要去考虑别人，我们之所以去怎么样照顾别人的感受，去尊重别人，凡事先考虑他人，这一点是什么？其实并不是无私，是自私。我刚才说是为了最大化的成就自己，让自己得到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讲这个内容不是让你们丧失自我啊，还是让你们要去真正去怎么样得到实际的内容。做这些东西说白了啊，说的接地气一点，就是讨他人欢心得自己利益，理解意思吧？你连讨人家欢心，连讨的人家的尊重，能讨的人家喜欢都不会，你怎么能够去获得自己的利益呢？你们说是不是呢？所以哈，在这一点我并不是让大家去做我那么无私的人。那我们在做自己的时候，首先啊，说教养其实是社会行为中的，其实它是什么？我前面就说是技巧，对吧？你的教养更好，你得到的尊重更多，你得到的收入更多，你得到的关爱更多，你得到的认同更多，你说对吗？所以教养它是一种技巧，能够更加有效的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去达成自己的目标。你真有我们跟你讲的是高大上无私啊，你想想，很简单，我们有些同学跟人沟通的方式怎么样，都是一种什么很没有教养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方式啊，在这里面我们在生活里面哈，学生时代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说这打游戏那种，刚才举的例子就很没有教养，我想跟大家玩，对吧，一上去就指手画脚啊，人家在那打王者，哎呀你这个怎么弄啊，你怎么这样打，上了上了，攻啊攻啊打，对吧，人家在那打着吃鸡，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啊，跳啊双倍啊用枪啊，哎呀他，对吧，结果呢，结果人家会觉得你烦。这就是说句实话，这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就你要去实现的目的，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同学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说话的。教养是什么？首先约束自己的技巧。哎，你这个说话就像我刚才举例的，哎呀，你这个时候怎么样？礼貌啊，先看旁边看，静静看，不要插嘴，不要说。完了之后，哎，去称赞啊，哪个地方不错？因为打他总有打得好的地方嘛，对吧？打得差的你又不说嘛，对吧？称赞完之后，哎呀，这个咱就一起玩啊，你再分配我跟这个过程，你就怎么样实现了自己目标啊，达成自己目的啊。对吧，我们可以一起玩了呀， 你哪怕就是要自己打得比较牛逼，你打得比较好，你在这个打的过程中体现出来，人家对你是不是崇拜的五体投地啊？总比你一上来，对吧？我们有的同学说你这打得差，哎，不服来搞一盘，你就是打赢了，人家都会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一杀不是？你就是打赢了，你先在那里指手画脚，手腕了人家说那挑一盘，那挑嘛，挑完了之后你赢了，赢了又怎么样？有很多人觉得很爽，是不是沾沾自喜？啊，你妈傻逼，人家背起书包拿起东西走了，以后都不理你了，对不对？所以记住了哈，做自己前提你是让自己有收益。你们选择哪种方式？是把人家打赢了，然后人家不理你了，好，还是像伊嫂子刚才说的呀，跟人家融在一起，我们一起去打，打完了你要打赢了之后，人家人人崇拜你，对不对？所以我说过了，教养是社会行为中的技巧啊，我刚才说的门风节气，这也都是技巧，能够让自己出类拔萃的技巧，能够让人获得人家关注的技巧，能够得到人家认同的技巧啊，听清楚啊。教养是提升思维能力的方式，第二点我们说的哈，帮助自己更加全面清晰的思考问题。这里面我们在讲第二点的时候，大家刚才发现没有，其实我讲的是先去考虑别人，当你们再去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跟人家的关系，思考这个人家的需求，思考这个应自己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如果你一旦这样去思考，其实生活里面啊，我敢这样跟大家说啊，80%的事情你们做起来都会做得很好，是不是？我们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搞砸，做得不好是因为什么？其实就是缺乏思考嘛，对不对？就你没去想过嘛，对吧？像伊嫂子，我像这种情况下，我教你怎么去思维提升一下，对吧？哦，先要去考虑对方的需求点。哎，你看像。多亏伊嫂子教我想，所以你看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领导打招呼，结果不出一个月，对吧，公司新下来的这个什么这个调岗指标我就有份，对吧？哎，像有人说啊，多亏伊嫂子讲了，像上次那个事情我们就打扰，对吧？哎，所以才没遇到尴尬的事情，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你就缺乏想这么一下，所以教养是提升思维能力的方式，帮助自己更加全面清晰的去思考问题。当你啊能够去想别人需求的时候，哎，说句实话，这个问题啊就基本上比较全面了。我们很多时候考虑问题不周全，为什么？因为只想自己嘛，是不是这样子？一刷不是，我们考虑不周全，就只想自己啊，我想要，对吧？我们经常遇到这种跟人家交流上面有障碍或者问题，是什么？哎呀，就我们说句实话，就有些同学，哎呀，说喜欢女孩，就我们经常提问的，哎，喜欢女孩，我要去追女孩，对吧？可以啊，这没错啊，一场说，我觉得都可以啊，都认同啊。但是有的同学说，哎呀，我喜欢女孩，我怎么样才能够去怎么？你想，他所有想要的都是满足自己啊，对不对？怎么样才能把女孩约出来，对吧？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一句话就能提问思维方式。有时候我们说，哥们儿，你能看看几点了吗？啊，你觉得这个晚上11、12点，你随便就把一个女孩约出来，你觉得女人是什么人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说这是教养吗？是教养，让自己体现得更为绅士，体现得更能关心和关注别人。但有的时候又能去帮助你去思考问题，对不对？有同学就这样的，部分时间不啊，就我好喜欢他怎么样？你不有病吗？对不对？所以哈，在这里面你能够去考虑人家的感受的时候，哎，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说就已经比较全面了啊。当然具体考虑事情全面方式，那个有其他方法啊，那个看我要听我的立体思维法，只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说比只考虑自己要好了。第三个，教养是生活中的通行证，能够有效保证机会的充足性。刚才我说过了哈，有教养的人总是被人喜欢的啊，能够提高自己的人总是被人待见的。你在这个过程中被人喜欢被人待见，那你想想，很简单的，就像伊思老师刚才说的， 大嘴吃四方，朋友社交关系多了，你肯定机会多嘛。什么机会多呀？别讲的那么高大上，至少泡妞的机会多嘛，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对吧？这简单的嘛。你说为什么我说我原来说就吃得开，因为本身很多时候你因为教养好，人家跟你相处舒服呀，对不对？相处舒服，朋友多呀，口碑好呀，那有什么机会都会找你呀，对不对？所以哈，这中间我说做自己，做自己不是让你完全的不自私，但是自私的前提还是我说的要有得到，对吧？让自己哎，技巧更高，让自己的什么思维能力更强，让自己的机会更充足，你说这是不是更好？所以我在这里面跟大家第一课去讲教养，并不是单纯的在这里面哈去讲无私，我们讲的是什么？是给到大家真真正正能够去改善自己社交关系，提供更好的感受的可能。那么讲到教养哈，我们说了，其实它是社会的规则，是制度。那么在教养规则制度这个中间呢，我们很难去讲到每一条每一项每一个细节。那么以嫂子给你们的准则是什么？关心并且尊重他人啊。哎，跟有些同学我说直白一点，就让他人高兴，让别人高兴啊，对吧？这就是教养的核心啊，明白吧？关心并且尊重他人，能够去考虑对方的需求，考虑对方的利益，这个时候你做出的动作，你说出的话，才会体现出修养和教养啊。因为所谓的教养就是人家感受好嘛，人家觉得你有礼貌，人家觉得你懂礼仪，人家知道你懂规矩，人家知道你怎么样，哎，不用那么自私，这不就觉得你有教养了吗？听懂了没啊？这是我们入门哈最重要的第一个。因为我们说跟人打交道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我刚讲完哈，最后总结了礼貌，最重要的是规则啊，这不是跟你们讲什么心灵鸡汤啊。你能不能融入一个群体，你能不能跟人交往，你能不能就搞定这些事情，你最起码就是要有规则。而我们在我们的整个世俗里面所讲的规则的第一课的第一条是讲的教养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跟人打交道，对吧？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有很多的同事朋友，对吧？除了亲人之外，同事朋友同学各种各样的群体，那么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教养的方式，让人家感受到你的那一份，对吧？哎，跟他相处的时候那一份，我们说让人怎么样感觉到你不光是有礼貌，不光是怎么样，哎，懂规矩，不光是态度好，还要在生活方式习惯道德品质上面都做出相应的表率。而这些表率的核心都是以怎么样考虑对方的感受为前提，好吧？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堂课哈。时间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就不讲其他的哈，跟大家去布置作业好吗？我们这个课程呢，之前哈，我们在做的是第一期课程的时候，没有跟大家布置作业，但我们发现呢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属于我们说社会科学哈，我们这个属于社会科学，什么叫大众心理学、行为学，这都是社会科学哈。在这里面，社会科学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它其实不像数学、物理、化学，它是有一个非常叫明确的指标的，就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这些明确指标，对吧？我们有背乘法口诀表，那些东西都是怎么样非常明确的刚性的东西，就不能改。但一旦你记住了，它是符号式的记忆。但我们这个社会科学呢，它没有符号式的记忆，所以大家再去学完之后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状况，就是学了就忘。而且最重要，还有些同学呢，平时我们说的很起劲，但是在生活中他们不用，对吧？根本不做。所以没办法，我们呢就从后面哈，我们开始去改进课程，就跟大家去布置作业。那么大家参加过我历史思维法课程的同学也知道，我们历史思维法有日常作业，那么我们的结构化社交哈也有日常作业。那么日常作业呢，其实这个东西呢，日常那我们学社交日常要做什么？告诉我啊，学社交日常要做什么啊？说话、沟通、交流，对吧？所以 我们日常要做的作业啊，记住了，每天啊，我们要求大家去做3次有效沟通啊。什么是有效沟通呢？啊，不是简单的说打个招呼你好，这不是啊。我们说沟通是要有互动的，就是有双方交谈的。有同学说这个很难，我告诉大家哈，3个一点都不难哈。一个人在一天的正常哈，我们说一个社交行为的一个关系的结构图哈，一个人一天的正常的这个我们说就是说沟通量哈，应该保持在5人次到10人次左右，3人次以下哈就属于特别少的了哈。如果我一天都没有沟通哈，这种持续情况就跟人无法沟通，没有沟通的话，持续一周，这个就需要去看心理医生。我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哈，1周7天，如果每天零沟通的情况下，需要看。但有的人说我没有，来你别忘了哈，我们说的沟通没有限定对象，你爸妈也是人哈，拜托你别忘了这个码事啊，你爷爷奶奶啊也是人。啊，像我刚才说的卖煎饼果子早餐的大叔大婶哈，也是人，对吧？公交车司机、的士车司机，就每天这些都是人哈。所以跟大家讲了，每天要去做3次有效沟通。有效沟通是你们要有一个聊天的内容，啊，就聊个天哈，就要有来回哈，至少说上那么几句话，好吧？最好说的越多越好了，好吧？所以哈，哎，小朋友也是人，也可以哈。每天3个，然后那么这3个沟通之后回来干嘛呢？哎，回来自己做记录啊，想想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好，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应该如何改进啊。这个每天要去做这个事情的好处在于哪里呢？第一个，做完之后啊，人嘛，其实最大的成长在于什么？人最大的成长在于什么啊？知道吗？就我周六跟那个讲立体思维法则也跟大家讲了哈，对，反思和反省哈。所以呢，你这件事情经历过了，为什么最大成长是在这里？跟大家讲清楚道理哈。一件事情在我们大脑里面过的时候啊，其实往往是进入我们大脑的哪个中区啊？往往是进入到我们大脑的叫记忆中区。人的大脑记忆中区对信息的存储啊，大家知道吗？它其实是杂乱无章的，不一定按照什么顺序的，他只是记住了这些点，信息存储。那么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大脑记忆库的调取，从而进行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比如说左半脑、右半脑、语言神经中区什么这些中区进行分析，然后分析完了有一个流程，有一个链条再次存入进去。那么其实在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神经记忆源就会有2次记忆的过程，那么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结论过程经过就会加深印象，听明白吗？所以反省为什么有效？反省能够有条理的、成秩序的，然后回忆重点的，然后怎么样加强记忆，并且保留好的，因为不好的你肯定会把它 pass 掉嘛，保留好的结果，有一些哎有缺陷的、不坏的地方会成为警示的作用在那里。所以啊，每天保持3个有效的沟通量，进行每天的记录，这是我们的日常作业。听明白了没？听明白了没？啊，来来来，都反馈一下哈！上课的同学都反馈一下，你连这个都不反馈，你们就别来听课了哈！交流深度没有要求哈，没有要求，现在没有要求，因为随着课程推进，你们自己会有要求的哈。沟通就是说话吗？最好是哈，QQ 和微信呢，我实在逼不得已可以算，但是最好是面对面沟通，如果不行也可以算，因为它确实也是沟通的一种方式哈，但是它不如你去说话有效。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呀，它不像微信和 QQ 打字，你可以有删除，你有的时候可以有考虑，有时候会有回应的这个响应，然后没有肢体表情，没有语言动作，这些都 pass 了。但是你们需要加强这一块，知道吗？所以我当然我不是说那不是沟通，那是只是内容上的沟通，但是在心情、情绪控制，对吧？语言逻辑组织，对吧？等等这些临时反应上面呢，你们就缺乏了。所以最好做面对面的沟通，听明白了没？啊。 芝芝同学搭讪，搭讪更好，你能够有那样突破心魔的方式，那就更好啊，可以，没有问题，好吧？还有不清楚的没？落叶听风，我说的沟通啊，工作上的事情也是沟通，可以的，很好，没问题，可以。所以我跟你们说，每天沟通三个真的不多，你什么买个早餐，付个账，到个小卖部，对吧？你工作上有同事，同学习上有，还有自己的老师家长，你每天沟通三个多不多呀，对不对？很不多啊，包括同学朋友，是不是？明白了没？还有没有不明白的？再强调一次啊。好了，作业呢发送到23575215134啊，作业发送到23575215134@qq.com 的邮箱，听明白了？每天都要做哈。然后今天第一节课，其实刚才已经布置过作业了啊，我们的这个行为训练去干嘛？还记得吗？还记得什么？对，打招呼啊，打招呼，哎，这是行为训练哈。这个打招呼呢，我不是要你们每天，不要你们每天记啊，但你每天要去打招呼。但是我希望你这周哈，讲完课之后要做一次总结哈，这一周做一次总结，好吧？然后有同学老是去问格式哈，我说了，我们这个不是数学，不是什么东西，也不是什么考试，没有什么格式，我只是让你们去干这个事儿，好吧？听明白了没？比如说标题怎么写啊，没要求啊，内容怎么写啊，没要求，好吧？我现在先让你们干起来啊，这个没什么太多的要求，不给你们增加这些所谓流程上的这些难度，没有意义。哎，对，有同学写给字，你当做日记写也可以。啊，画画，你要是个这个漫画家，你一天能画那么多也行哈。但是以你们这个能力，我估计画你一幅图是画不完的哈。这我估计是有难度的，好吧？两个啊，日常作业刚才讲了哈，今天的这个行为训练也跟大家讲了哈。但行为训练只要一周交一次作业就行了，好吧？作业发送到23575215134@qq.com，还有没有问题啊？还有没有问题？好吧，好了，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啊，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好吧？下一周开始我们会有这个问答的内容了哈，我们在每天讲完课之后会有问答的内容，所以呢，欢迎大家在这个之前准备好问题啊，我们在课后相对应的一些针对性的问题我们来进行回答，好吧？啊，今天就没有微信部分的内容了，好。今天这个第一节课我们的语文部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啊！最后再跟大家拜一次晚年哈，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哈！好了，谢谢大家，今天课程就到这里，拜拜。